欢迎收听这期鱼的学院。
我是不是要也像傻子一样两个人共同说一句话那个
你在影射谁？你要念一下我们的开场白
啊，就是我们是一堂我们是一
堂，对，他已经背出来了，但是我至今都没有就是对，每次对那段话的记忆都很模糊，大概就知道这两个人就是很爱花钱。
好了好了，那个言归正传啊，欢迎收听 Club 100的骑行的播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鱼的学院的猫。
Hello， 大家好，
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反正鱼的学院里面经常也有自行车时间啊，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扩充一点自行车时间，
大型自行车时间，终于没有人睡觉了。
我们
此处要有欢呼声，哦，我欢呼声在哪里？这个。
这个拍手时间太长了。我们桌上是有一个红颜色的一个古代型的
音序器，你看它还是包豪斯风格设计的。你看，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的，怎么会它存在有，怎么真的会有人买？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哎，一个先，你既然莫来，就给大家以鱼的学的方式，前面给大家回答回答问题，在之前在微博上也收集了问题，然后呢，我们会讲讲莫最近骑车的一点故事，再讲讲一些我们对于骑行服的想法的一些故事，大概这样子吧。
好，啊，大概这样子。
嗯，那我们先来那个自行车时间，哦，啊，不对，啊，这个叫什么？
自行车时间，自行车时间啊。好，十个我们今天不止十个问题啊，就第一位朋友
啊，你们每次是十个问题，所以叫十个问题。
对啊，不然呢，为什么要叫十个问题？
哦，那万一那一期只有九个人提问咋办？
那是不可能的，哦，我自己会补的。
是的，那两个人很傻的一块说一句十个问题。
啊，第一位朋友啊，叫小熊农妇，他说想问，他说腰突患者叫熊小莫，一直讲不出来这个病的全称，你能讲出来？
腰椎盘突出啊。
腰椎间盘突出
啊，
对，然后对腰突患者长距离骑行需要一辆车座低、车把高的车，要让腰能直立。除了捷安特的 Tripon 啊，是这么念的吗 ？Tripper， T R O O P E R，
T R
O O P E R，
我真的还不知道这是台什么。我第一个我有两个问题，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把单词拼出来的人
啊。
就是你刚才那边给我读一遍，我是
这个
，Triple， 我真的不知道是啥。哦，这是个城市车一样。
嗯。
啊，是个旅行车之类的。
嗯，那我也腰突呀，对吧？我疑似腰突。
我第一个从车子设计角度来讲，如果是个平把车，它本来就肯定是挺高的，
嗯，
就是挺近的，
嗯。
那你除了你如果是这个类型的话，你任何一个平把车其实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如果你想花更多的钱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把任何一台公路车改成平把车，其实都可以，其实它这个选项范围很大嘛，
嗯，
对吧？这个因为选项范围难的可能是一个公路车，你一定要取到一个很高的姿势，这可能反而相对来说难一点。但公路车你其实也可以，说白了就是
不好看了，
尺寸买大一点嘛，你尺寸再买大一个嘛，只要你不卡裆，或者你买更压缩一点的车架，其实你再买大一码问题不大。比如说像捷安特 TCR， 你说到捷安特的话，捷安特 TCR，
嗯。
TCR 是个斜管啊，上管就是斜度很大的，
嗯，
那你就可以，你本来如果是 S 码，你买个 M 码问题也不大。
对，我补充一下，
买 L 码问题不大。
说这个压缩车架，其实就像 TCR 这种，就是上管是斜的，对吧？就是这种压缩车架。
你知道我们节目和你们节目的最大区别就是，
你们都是专业的，
不是？就是你每次都可以把一个东西解释得很好，我不行。
我也得靠小莫啊，那所以其实总结，哎，我也有一个问题，顺带他这个问题出来，你说你其实腰也有问题，对吧？
对，腰椎盘突出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你其实不单单说你要选个更舒适的车子，你其实更大的，其实你还是要去解决更大的解决好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我没有很好的发言权，因为我是个相对来说比较轻度一点点，
嗯，
我可能还是会骑得多，有时候还是会出现的，但更多的还是你腰这部分的其他，就是所有的。几乎哪个地方有问题，大的原理，
嗯，
都是去放松以及加强这个区域以外的靠近它的相关的肌肉， 啊，基本上都是类似这些原理。
所以最好就是先解决腰突的问题。
腰突的问题其实你去解决就是腰上面的肌肉和腰下面就是臀的，
嗯，
和上面的这些部分跟被更好的放松，以及力量更好了，它都会。都会的，很简单，因为腰椎间突出，你这边腰要用到更多的，就是因为你可能臀的肌肉不够，
嗯、
你腰更多去，更多要用到腰，更多的去代偿，你就会更不舒服。
哦，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这个叫樱桃，这位叫樱桃柿子的朋友，他说，终于登到我们连线了，他说新手爬坡训练的心路历程求分享，以及一个人骑和团骑如何找到节奏相似投缘的队伍呢？第一个问题。
这问题你回答。
新手爬坡训练的心路历程，哎，这个就巧了，我刚刚就只爬了个坡。
好了，我们第二部分那天台山部分不用讲了，等会儿直接过
了。
两个、
这
个、两个板块变成一个了。
这个我们等会儿到第二个环节再讲啊。哎，分享一些骑车大型的心理变化，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到时候可以第二个环节讲。一个人骑和团骑，你可以讲啊。
一个人和团骑，他说要怎么找到更适合的，对吗？
啊，投缘的队伍。
投缘的队伍，投方的不行啊。投缘的队伍，我觉得新手的时候确实是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的，
嗯，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打退堂鼓的一个原因，
嗯，
你没有找到很好的团体啊之类的，
嗯，
我经常去考虑新手问题的时候，我都可能想自己是新手的时候，
嗯，
什么怎么办法，
嗯，
自己新手的时候其实真的只有一种是。我觉得有你熟悉的朋友带，
嗯，
就是那个朋友为了肯为你做一点牺牲，
嗯，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最好。其实他多带你几次，
嗯，
你基本上能够跟上基础的队伍了，
嗯，是对的，
对吧？
对，
或者还有一种就是你自己硬顶忍一忍，
嗯，
你其实长距离的自己多骑几次，我觉得你可以基本上跟得上绝大多数，
嗯，
而且呢，我相信。有很多可能大家距离不是很长的晨骑的啊，
嗯，
那些活动啊，
嗯，
对啊，可以去参加的，
嗯，
比如说我们早上周二早上苗疆路的晨骑，虽然
你们是指 Club 100，
对对对，
嗯，
虽然速度挺快的，但是因为是绕圈的，
嗯，
所以你跟得上一圈，
嗯，
就跟一圈，
嗯，
你跟不上你自己骑也行，
嗯，
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我作为新手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在6点多出发，是在龙阳路的地铁站，那时候龙腾大道还不是高速，
嗯，
整条路都是可以上的。
啊，
我记得最早期的时候，龙腾大道到远东大道这一条都不是高速，都是可以上的，
啊。
那就是我今天可能那时候我可能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哇靠，大家打36、37的速度，这是我第一次骑36、37，我想哦，对吧？就真的是这种感觉啊，
是这种感觉，
都也没有上锁，就一个平踏的，
啊，
然后我现在都记得第一次就是，大家要轮换领骑的嘛，因为人家不管你是不是新手了，
嗯，
就是到你领骑的时候，你还为了面子要在前面顶一段，
哎，对呀，啊，
36、37还要控制这个速度，还要去顶，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大家把整个速度能控制的更好更重要，
嗯，
而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去做多少工作，
嗯，
你就应该是能力强的在前面多一点，
嗯，
因为这种团其实没有什么不需要逞强的，
嗯，是
啊，
我插一句啊，比如上次我们去。天马山的时候，我因为面子问题，我打算硬顶一下的时候，直接被后面喊下来，走走大喊一句你下来。
对啊对啊，就这个就不需要有面、
嗯，
大家互相都知道，特别是大家在互相知道的情况下。
对啊，当我前面只有那个蔡欣欣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说完了，下一个是我怎么办？
没关系啊，你就直接打下来啊，你不行就打下来，
嗯，
没关系，没有人。
对的。
其实真的，其他人愿意。更多领的他根本不会
不会嘲笑你的，真的
不会嘲笑你。就我刚刚说这个的是，我打第一次可能跟到第一个桥掉了，
哦，
第二次跟到第二个桥掉了，
哦，那很成功了呀。
对对，你就只能这样子呀。
啊，
就是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态上，就是你的那个心态上可能就要放到期待，就是你就是会被拉爆的，
嗯，对啊，
你每一次能进步点，而且新手的其实这个进步速度是很快的，
嗯嗯嗯，
对吧？你从你入门到马上能跟得上，我觉得真的可能就是一个月时间，
嗯，
你只要自己愿意去做，
嗯，
就 OK 的，不用特别担心了，
嗯，我的一个经验嘛，其实，比如说我是从短距离开始，比如说我是从，30公里开始的，然后我当时跟邹导去骑100公里之前呢，我就是30公里，然后40公里、50公里，然后这个就是我可能 在两个月之间的一个变化。当我能骑完五十公里的时候，当然你骑完五十公里，我其实并不看我骑了多快，这个速度对吧？然后有一次他们叫我去骑一百的时候，那次是被很惨，但是最后也是跟完了，虽然用很慢的速度跟完了，但是回来之后你的整，因为你的身体可能就是知道哦，原来骑一百公里是这个感觉。
嗯，
我觉得对吧，你下一次再去其实就比较容易能够去接受这个事情，因为你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概念了。
嗯，其实还是就是你自己，哎，大不了就慢一点。
我有一次跟练轮去骑大余线的时候也是，就是他们很快就，我一到爬墙爬坡我就有种撞墙的感觉，然后他们反正下完坡之后他们就会在那边等的。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保证你就是能 回到这个队伍，并且你今天能是能回上海的，就是这个你也放心。然后投缘我觉得大概就是当你知道一个自己大概一个比如说你的骑行能力之后，你就可以去找相应长一点的距离，比如说我可能保守一点的啊，我每次可能变成 120% 或者 130% 的这种距离增加，对吧？然后可能到了100左右就匀在那里，然后可能再试着去把成绩稍微提升一点点，我觉得就是这样。
更多做个广告
啊，你做你做。
其实跟着练轮的团也可以，因为周末其实我们有快的组和慢的组的。
啊，对。
啊，慢的组还有呢，就是路线上选择尽量弯少一点。
啊
啊，因为弯少一点，一直匀在匀着跟在后面，相对来说就比较
容易，舒服一点。
对，而且你想，我前面说第一个桥掉了，
嗯，
后面是第二个桥掉了，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桥，你就可以再多跟一点，就是路的变化稍微少一点，其实也能也会好很多，
啊。这个在上海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实在是太平了。好，下一个问题，这位叫冯建考考拉，他说想了解一下这两年可以休闲骑到西藏吗？哎，这个是对面这位朋友的一个。痛啊！
我没有了，我毫不介意，
可以吗？这两年，
什么叫休闲骑到
休闲骑行的？就他可能就是想慢悠悠一天骑个五十这样。
那为什么是有个限定叫这两年？
就你之前一次不是卡住了吗？现在应该全 OK 了，没什么
问题。哦，那是疫情的关系吗？
对啊，现在应该
没
问题了，
没问题。我不是很确定的，我就如果休闲骑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骑行基础，是不是？能够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都这样去做，
嗯，
我看到很多人骑了川藏线的，他可能之前从来没有这么骑过，
也扛得住，嗯，
也扛得住，最多就是你强度不要这么大，你每天稍微循序渐进一点，
嗯，
我不知道，我总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它挺难的，
嗯，
但是我确实看到生活中实际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嗯，
那应该是做得到
的，因为就是以完成为主，对吧？就是你其实你并不要去追求说中间我要达到多好的成绩这种，
但是我建议
啊，
嗯，你其实有一些训练的话，你只要多骑车一个月，
嗯，
你这件事情可以变得轻松很多很多，
嗯，
因为一个月是你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的进步可能就相对来说有限了，
嗯，
你第一个月的进步可能是个很明显，就是从零一下子从零到一了嘛，
对，
那你就可以轻松很多很多。
就是你去之前一定是先骑一下，然后比如说你对车的感受力更好，控车会更好一点，对吧？然后你对自己的骑行能力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嗯，
这种情况下去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
对的，而且如果你说休闲骑道，就是休闲骑道其实还目的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很痛苦嘛。
嗯，
就是你痛苦，你当然有些人 enjoy 痛苦这件事情，
嗯，
suffer 这件事情是就是如果你并不 enjoy 这件事情的话，你其实稍微有一点训练让自己变得更轻松，
嗯，
那你可以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欣赏路上的风景，
嗯，
我觉得这应该开心一点吧。
对，因为他第二个问题就是
个人观点，
如果想骑到拉萨，应该如何提升自身的气质和素质？气质怎么提升了？这个骑到拉萨不需要提升气质。
他是怕拉萨骑到一路上晒得太多，容易晒黑，形象变不好。
嗯，
没有，能骑到拉萨这些事情就很牛逼了。
哦，这个绝对
气质已经很高了，不用担心。
对啊，这个绝对回来可以吹一阵子。
嗯。
好，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最前一阵子传的比较火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专家说骑车多会危害生育。
哎，这个我本来想做条视频的
啊
啊，哎，我没有看过那条视频，我可能驳斥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说的对，啊。
好，说是个骨科医生去讲了，就是内科的事情。
因为我只看到了那个图片的标题说24%
啊，
嗯，对，我不知道这个24%怎么得出来的，
嗯，
就是你自己来想这个问题。24%这个数字，你有只有两种可能结果得出来，
嗯，
一个是你看了这么多病人，然后呢发现其中有多少人是骑车超过每周400公里，
嗯，
因为他说了那个前面骑车每周超过400公里，
嗯，
对吧？你挖到了骑车超过400公里的人，然后呢发现他的基数正好在20%，我觉得这个可不大现实，对吧？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把骑车超过400公里的人给抓过来，
嗯，
抓个一两百个人过来，最后去
有24%的人，
对的、
嗯、
我相信呢这个实验也应该做不了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大家都知道，这种多数人可能不愿意讲啊或者什么、
嗯、
这个事情肯定做不了的，而且、
嗯、
一周400公里，一个月1600公里的人，
太强了。
在我看来，虽然我身边认识很多、
嗯、
但这个其实没多少人的。你上海可能去挖一个，我可能也就200个人了，
千分之一吧。
你要
骑车人的千分之一吧？我觉得你200个人都已经说多了吧。
上海
一周四百，
一周四百，200个人，我觉得整个上海应该有了吧。
我
做不到，我最多的时候可能就1000出头一点。我们楼下的人都有。对，我的意思他没办法，就普通他做这实验肯定找不到这个样本嘛、
嗯对啊、
所以这24%，我不知道光看那个标题啊、
嗯、
有可能他有其他的理论，光看那个标题肯定这个是个、嗯、
我觉得你以前有一个，我记得我以前问过你这个问题的，好像，然后我觉得你那个回答其实蛮直白的，
嗯，
对吧，你看那个阿特，
嗯，
和那个范兰温格高都有小孩的、
嗯、
他的量、
啊、
对吧，总归不止一个礼拜400。
对啊，这个其实耐力运动，就是你多从事耐力运动，是你所有的耐力都会增加。
嗯，
对吧？啊、这个，这肯定是，你肯定是人、
嗯，
你人自己的整个状态越好，
嗯，
对吧？肯定对你身体的所有都是有帮助的。
嗯，
当然姿势啊那些，你越是新手，你会觉得这个有问题，或者有些医生会觉得有这个有问题的，就是你越是新手，它越容易出现问题。
我碰到的每个
中医姿势啊之类的，都是会存在。
因为我之前有一阵身体不好，就是有炎症，然后就去调过中医，然后有的时候闲聊就说到骑自行车这个事情，
嗯，
我就发觉所有中医都跟我说，你不要这样骑。
嗯，
我哥哥也是，就是中医学校的老师，他也跟我说，你不要这样骑。
对，因为。我觉得他说是他有他的理论基础的、
嗯、
对吧，因为有压迫啊之类的，
对，
但是其实你更多的去了解这项运动，你知道你骑得多的状态下、
嗯、
你的姿势更好，你其实压迫是少的，
嗯，
你并不是拿这一部分去压迫的，
对、
嗯、对吧，你新手上去你是很容易，
嗯，
对吧，因为你发力也不会啊、
嗯、
那些你熟练了就不就就就
他其实是这个怎么说，这个关节下面的两根骨头是撑在坐垫上的。对
啊，你前面其实是虚的接触在那里、啊、
嗯，好，下一个问题 ，Redoom 这位朋友，他说日常通勤上班，他问我是如何实现时尚与休闲穿搭的。哎，切入正题，哎，长距离骑车屁股会疼，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或者好物推荐？这是两部分问题嘛，对吧？时尚与休闲穿搭，因为我其实 on bike off bike 我。都是买的 Rafa 大部分，对吧？
哇，
包括有一些 CDC， 对吧？就是对我主要因为其实我大概差不多2005年、2006年开始知道这个牌子之后，我就一直买它的东西，
嗯，
并且大部分买的都是休闲的东西，
嗯，
其实反而正经它的骑行服，
嗯，
1年半前才开始买的，
嗯，
也就是我有了探车之后我才会买这个东西，要不然我还是觉得就是以包括自己以前身材，我觉得穿上去是有一种羞耻感的，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哎，现在招牌上那句话在吗？变态紧身衣
啊，在啊，在啊，
对吧？就确实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但是呢，其实它这个牌子它还有很多，嗯，怎么说？他们叫 off bike，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穿，但是同时你又可以在城市里面做一些骑行的衣服。
备货不够。
对。所以我会看这种品牌，因为一方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是它的会考虑到你俯下身子之后你后背部分的衣长，对吧？
嗯，
这个是要特殊考虑过的，那个地方要加长，你的怎么说腰窝才不会露出来。
我觉得穿西装也可以骑车。
哎，厉害吧，我有件 Rafa 的西装。就绝版产品。然后我今天穿的这条是裤子，是它的那个山地系列的，就是长途系列的一条裤子，
嗯，
我还有一条，城市通勤的，也是它相对弹性会更好一点，
嗯，
对吧？这样的话，我的运动灵活度会更好。然后你说长距离骑车屁股会疼这件事情，我们穿骑行裤，对吧？如果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休闲骑，其实有骑行内裤这个东西你也可以买。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穿骑行服出去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或者你今天想好距离，比如你距离超过30公里了，那我会很建议你就穿买骑行裤穿骑行服， 戴头盔，这样出去骑车会更舒服一点。因为骑行裤它下面是带有一个东西叫屁垫，对吧？这个屁垫它可能根据，比如说你是 cargo，比如说 cargo 是怎么翻，就是算是旅行线是吧
？cargo 就是边上有口袋的都叫 cargo 的
袋子。对，比如说，但是我自己用下来呢，我是觉得 Pro 的那个垫子我会更舒服一点。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个你自己的姿势和骑行习惯的问题，而且这个姿势呢，不是说别人帮你去纠正，你就能变得更好的，它其实就等于你多骑几次，它就会变得更
自
好。
己会找到这个，
对，你就自己，因为你其实，你肌肉有力量了，你就不会很多的力花在坐垫上啊，或者更多的，你就会相对来说，就是你骑熟了，什么事情都顺畅了。
铁定是怎么练成的？
其实它不是练成了铁定，是你整个的习惯啊，你整个姿势都会变更好了。你屁股能够承受的其实还是这个，你只要多骑了这些就不是问题了。这不是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自己觉得就是垫子，就是它只要还不错，就它是次顶级顶级，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没什么讲究。有
没
时
那
候
么
它
大
会上面
差别。
会标这是可以用多少小时啊或者什么，我觉得都还好。用更长时间的，更大的问题是你油要抹得多，你干了之后会磨得反而厉害。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国内蛮，哎，也不能叫蛮大的问题，是国内买不到
PP
护
霜，
臀的那个的，因为多数是国外品牌的，然后呢，这个东西进口相对来说麻烦，比衣服进口麻烦，所以呢，比如说 Rafa 也出那个，但是那个东西进口麻烦，就这个东西就不带进中国了
对。
啊，所以平时买不到。
因为它要就是变成像化妆品一样，对吧？它要是就
我不
是
知道具体的，反正
做动物测试，
都很多牌，我自己原来用 ASOS，我觉得就挺好用的。以前买得到的，可能
那
以
比如说，
前进出口管得没这么严，买
就
到现
问
在。
得更细点，这个东西怎么用呢？比如说，
怎么用？上面有说明。那个第一是涂在身体上，你那天如果距离更长，你就垫子上也涂，就两边都涂，就是狂用。
就是增加润滑度。
其实增加润滑度，这个是你更长距离，反而我觉得比一个更好的垫子来得
你
更
一
重要。
般多少公里以上你会开始用这个东西？
我几乎每次可能会除了晨骑出去就20-30公里的我不用，100公里的我几乎都用。我现在解决的方式啊，因为你买不到，买最厚的护手霜。我买那个什么 Neutrogena 的最厚的护手，价钱不贵。其实那个东西，你如果说实话，有些东西有点可能 marketing，对啊，就是说这个东西要有个专用的。那说白了，这东西就是个很厚的油，你就用越厚的油就
天哪，我
好了。
从来没有试过，
因为薄的油
我
你一旦
要
出汗了，它
就
可能就
化
没
掉
了，它就没了。你就越厚的油越去用越那，这个我觉得是个。上次我连着我上次去一路骑318的时候，我打前5天。那个油用的太薄了，我就有点受不了。但后来习惯了，好像我还让我那个老婆再另外帮我寄过来。
我从来没用过。
这个我觉得是你距离一长，比垫子来的。垫子我觉
哦，
得它的一个诉求是一个垫，第一个它有基础，这个东西还不错。有可能有些太软了，那些肯定不行。另外呢，就是垫子的位置要对。你经常会买到有些国产品牌的裤子，可能在制作上面，哎，有经验。即使买了一个很好的垫子，它这个裤子，那个垫子装的要么太前，要么太厚。这个你买一个进口品牌的，做这方面更有经验的，或者老牌的，这些肯定都没问题。它的即使不是最高等级的，你就算买它最低等级的，我不觉得它是个对你骑车长途和那个
会
有
有
多
差
大，
别
它肯定是会有好坏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润滑的涂得够，这个来得更重要。
那么邹指导是如何实现时尚与休闲的穿搭呢？我有次跑来，你穿的是那个呀，西装呀，对吧？你很喜欢在办公室里穿西装的
你穿西装也可以直接骑车，
呀。
我不会。哎，我告诉你，我喜欢穿西装的是，西装是个搭配最方便的东西，
哦，是吗？
他们不用特别讲究，颜色又简单。
可是
如果你现在休闲点穿，里面穿件白的 T 恤，你不用去考虑任何颜色，你外面那件什不管什么颜色，里面都可以搭白的 T 恤，对吧？
这倒是。
你里面搭个，如果是衬衫的话，就是白的衬衫，它永远不会错的。
你西装对身材要求还是很高的。
没，我最近胖了。
好，下一个问题。恒帆娜娜问，她说：“崔克的 Domani AL2 可以入吗？对新手来说，
可以入，可以入。我
多少介绍一下这个是个什么车
是个 Domani 的铝合金的车子嘛？
啊？Domani 是这条线，比如说它跟马洞的区别是
它应该没有铝合金，没有马洞。 铝合金应该只有伊蒙达和朵玛尼两个。
你之前骑的是伊蒙达嘛，对吧？
我之前骑的是伊蒙达，碳纤版本的伊蒙达。朵玛尼是一个舒适度更高的，我觉得从新手来说，你买个舒适度更高的车子，就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其实经常有人说我们，哎呀，我们对入门的门槛太高啊，或者说价钱贵一点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还是看每个人的经济的条件。另外还有。国产车其实现在大家去入门啊，我觉得这个的朵玛尼，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从性价比来上比其他的性价比来的没有这么好？还有一个就是大牌的车子做的完整程度，和整体的顺畅，你怎么去讲？就是你如果经验更丰富，你去看那台车的话，你觉得这台车像是一个从功能性上诉求，从它整体的外观上，更去符合它的使用条件，可能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去买一些国产品牌啊之类的，它确实可能配置会更高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可能从我的角度会上呢，就看，哎，有时候有些产品会做得很更去迎合市场，或者市场说觉得这个东西更好一点，但是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并不必要，就很简单。经常大家看到几千块钱的铝合金车子，或者几千块钱的上面配个一体板，Why？ 你新手可能知道你手边的角度应该怎么调整什么，都完全没有概念的时候，
一体板就全都封死了。
对，我为什么呢？
帅。
对，所以我说它其实并不符合使用的诉求嘛。所以我自己还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建议身边的朋友买，他可能比如说这朋友是在上海啊，或者之类的，从经济条件来上来讲，觉得哎这个稍微性价比差点也 OK 接受。那我就从这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朵玛尼 AL 这种车子，对新手入门绝对是可以买的车子。
好的。Bryce 他想了解一下折叠车和公路车的骑行体验差别。你怎么沉默了？我们俩刚刚吃饭是骑了两辆小布局的。
没有，我的沉默是在想这问题你来回答还是我来回答？
对，我因为我其实对啊，我虽然水平不好，但是我有各种自行车。折叠车我有一辆小布，然后按现在的算法应该是 C line， 然后六速的，我基本上其实只用到其中的两速。然后我的公路车我现在主要骑的是 Foyo， 怎么说呢，他们的骑行体验差别其实应该说是天差地别。小布就是一个我今天比如说下比如说五公里通勤，或者说我下楼或者我去市区买个什么东西，我也不想开车，我又觉得坐公共交通有点麻烦，我骑个自行车小布过去挺方便的，然后你又好收，比如说我们刚刚去餐厅吃饭啊，差不多一公里多的路，然后我们可以把车折好放在旁边，也不影响别人，然后吃好你慢慢拿出去炸开，你就可以回来，很方便。跟共享单车在某些程度上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小车嘛更好看一点，并且更可以个性化一点。那公路车确实你今天就是来骑车的，那公路车的骑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怎么说呢，这个类型里的封顶，对吧？你今天如果你有一个路面状况很好的路线，比如说像我昨天有一段路是从新昌去台州的一段国道，它的路面铺装的非常好，又是个缓下坡，那我这个时候用公路车下去的这种体验，你超过40的公路你的车把都不抖的。我有一次从天台山一小段坡，我骑着小布往下冲的时候，速度大概 39， 我记得挺清楚 39.5， 那个车把抖到我已经觉得那个车可能会原地散架，我可能会直接飞到山崖里面去。当然我说的有点夸张，但是完全你不是不敢捏刹车的，你只敢很轻很轻的把刹车往里捏，因为它的这个结构本来它就是通过那种
捏刹车晃得更厉害，
对，它是通过夹气去把这些部件夹起来的，并且它的设计初衷它也是一个方便你通勤的自行车，所以你让它去做这种高速怎么说下坡的时候其实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你可以去下坡呀，就是你前面就不要让初始速度上去啊，就是你到二十几的时候就开始点刹车呀，对啊，你不要让速度到39，就是39，因为一旦快了之后，你那小车再刹车的时候，它的稳定性就会很差了。
对的。所以你要说骑行体验差别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它俩功能不一样，所以我才会有这两辆自行车。
大区别是一个大轮径的车和小轮径的车子，你其实大家很好理解，你轮径越大，你通过性就越好， 对吧？那个轮径其实轮径大到可以把那个台阶都可以割掉，你过台阶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那个台阶了，对吧？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你越小轮径，你就比如说过一个台阶，你其实就是去等比的去缩小那个东西，你碰到一个小的颠簸啊什么，你就都会感受得到，
都放大，
那小，对的，都那肯定是轮径越大，为什么大的卡车啊什么你感受不到呢？就肯定是轮径越大，它的舒适性就是越高的。另外呢，折叠车里面还存在一个，它不单单是个小车，它为了方便折叠，有些的设计的需要牺牲一点操控啊，这个比如说折叠车是你可能一个小轮径车子还有把力，那有把力相对来说就好操控一点，折叠车比如说就基本上设计就是没有把力的，那你从龙头的灵活性啊去操控
一点，那个大行是不是好一点？
大行好像个别车有啊，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折叠车的设计上，这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觉得更多的符合通勤就可以了，就它比如说 Brompton 它是个对通勤来说很好用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折叠很方便，
对
吧，你取了折叠方便之后，你其他东西肯定要被牺牲掉，这就是个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折叠车在我概念里面，它符合两个需求，两个场景，一个就是通勤，另外呢，你可能再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平时是一个骑公路车的人，你偶尔觉得我今天带公路车不方便，或者比如说折叠车其实带出去旅行，其实挺方便的，很简单，就是我可能我想骑台公路车出去旅行的，我是个骑能力相对来说强一点，我从 A 点到 B 点是骑得完的，有些我今天 A 点到 B 点是100公里，我只想骑今天50公里，另外其实50公里我就可以搭个车，对吧，那我既玩到了，我骑车运动量也到了，那你平时你带台大车出去你就做不到这个事情，
是，
对吧，你有台小车，你上公交车都可能跟
国外没
有些巴士啊什么的，你就都可以做到了，对吧，它就便利性就很高嘛，我自己也做过一次，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赛道，我带了一台14寸很小的，12寸还是什么很小的一台，但是台欧亚马的折叠车，那是可以发到一个拉杆箱里的。
哦，这么小啊！
因为过去你要到八达岭嘛，八达岭过去我带台大车其实不方便，因为后备箱也不好放，还有人来接我把我送到那边，所以我后备箱那其实都放不了，因为你带过去不是一台车可以放顶架，你还有包啊，你带大车就有包啊这种问题，所以小车就是个拉杆箱，你就很好带，所以我带了那个去了八达岭的那个赛道，我整个拿那个小车，它就可以满足这种诉求嘛，对吧？
你也比完了？
不是比完，奥运会去
你只是
2008年奥运会
观赛。
我那天去是奥运会是8月8号开幕，对吧？对吧，我8月7号去，然后自己在那里骑了一圈，8月8号在那里看的比赛就是。
下这位朋友三川吉他说上班变远了，20公里单程，没有办法骑车上班了，好痛。20公里单程还可以啊。
我上班没这么长，我不是很有发言权。
我上班单程是15公里，那中间还有一个摆渡。20公里我反而是建议，就是说比如说我上班的方式，如果今天下雨我就开车，如果今天前一天晚上加班了，我就今天早上坐公共交通。如果今天天气很好我就骑车，就其实不用固定嘛，比如说你原来可能一周5天都骑车上班，那我现在一周就2天骑车上班，我又能骑到车，我又能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这个上班过程变得那么痛苦，对吧？
还有个其实取决于你平时的，比如说办公室如果有可以洗个澡，对吧，那就
最好
了，情况就又不一样，对吧，这个还是和每个大家的诉求不一样。我其实通勤的时候骑的速度还挺慢的，我不大想身上出了汗。有些人其实把通勤作为，比如说开远，他经常骑车过来，他把那个通勤作为训练。我看到你骑车也经常把通勤作为训练，他可以通勤40的速度去通勤的，就是通勤当训练的。
天哪，
这还是看每个人。
OK， 然后 Information Center Century 这位朋友说，喜欢爬坡还是喜欢平路？
是我们要做出一个选择吗？
这是个围城呀。
喜欢爬坡还是喜欢平路都要有呀。
对啊，就是
成年人要做出为什么要做选择。
对啊，你看我就是平路骑多了，我就想找坡去爬，对吧，比如说我现在就想一个月找一个坡去爬，对吧，在我发小出国之前，那大概有我们大概有个3-4个月，那么3-4个月总共能爬3-4座山吧，我觉得。
上海其实也有个，在上海也有个好处是去江浙还是挺方便的。 对，
所以我才把目的地选在，对吧，我的养老目的地选在了嘉兴，目前啊，就是对啊，因为我们要去爬山的地方必经之地就是嘉兴，然后你从那里出发你就比少了一个小时的那个车程，对吧，
哦对哦，
对吧，你可以从那里为中心点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安吉也好，台州也好，都可以去。
嗯，但主要往上海主要往浙江走，就是往南面走，因为往北面走，往江苏其实没什么山啊，其实都要往，你从到浙江甚至到福建，
嗯，
甚至到安徽部分也。
福建啊，
对对对，其实这片山是连在一块的嘛。
啊，对，
浙江的山其实和福建的山其实连在一起。
是连的，
啊，
但是听到福建总觉得有点远。
啊，答案是全都要。
对，
嗯，因为平路，哎，平路有平路的爽的更快速度的感觉，对吧？
嗯，
爬山又是件很痛苦的事。
爬山就是你前半程你都在想自己肯定是有病的，为什么我今天要来给自己增加这种痛苦呢？对吧？
因为你越到山里，其实就到了越野的地方呀。
嗯。
对啊，你平路的风景和山里的风景肯定是不一样，那当然全都要了。
对，可是当我的点在就是，当你前面痛苦是吧？我现在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爬坡的时候，我甚至会把码表上面它显示坡度的那一张表就直接划掉，我就不看了，
嗯，
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快爆掉了。
嗯，
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盯住一脚下，我也不看前面，
嗯，
我就看脚下这一片，我就慢慢骑。
嗯，
但是当你最后突然看到地平线平了，你后面看不到山路的时候，也就是你到坡顶的时候，我，
嗯，
爽，这种爽绝对是你在平路，比如说我今天就算我做到了了不起，我今天巡航都能骑到40，我可能都没有这种程度的快乐，我觉得，
嗯，
这个是你虽然人很渺小，但是当你比如说爬山你会有一种征服的感觉，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爬坡对我来说是一种你挑战了自己的一种极限的这种感觉。
这个和你到底是哪里人我觉得也有蛮大的区别。比如说对上海来说，就是你周末如果在上海范围内你就做不了这件事情，
对，
所以你就更可能会不像北京人，
嗯，
就是他周末出去的所有都是爬山的，
对
对吧，他很少能够骑一个纯平路的这对大家可能想法就会不一样。
对，确实确实是，这位咖喱元宵的这个朋友，因为他是也是我鱼的学员的听众，然后他说他上次的问题呢有一半其实是自行车事件的，他说他上周刚买的第一台公路车，虽然是特别便宜，甚至称不上是入门款的车型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就是骑最重要，对吧？你慢慢喜欢了这个事情，你才开始投入，我觉得也挺好的。毕竟我们是个反消费主义博客，自己心虚了，体验到了骑行的快乐。他说想问问我们有什么自行车的配件是必入的吗？
裤子、
头盔。
头盔当然是必入的。因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迟疑一下，
嗯，
当然头盔是，我不大喜欢被，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头盔是必入的，这个是个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不大喜欢特别被道德绑架说你一定要去戴头盔，
嗯，
它毕竟不是个法律规定的一样东西，在中国法律上没有这样去规定，
嗯，
而且很大的我不大想被这个东西道德绑架的一个问题是人会受伤的部分实在太多了，
嗯，
我一直觉得光头盔是件不够的事情，
嗯，
所以大家老是去强调头盔反而忽视了其他，因为一直去强调头盔这件事情，
嗯，
反而你想自行车这么多年了，
嗯，
啊，公路车这么多年了没有一样身体保护的东西出来了，
嗯，
你现在看嗯，现在的商品名单上温格高，
嗯，
对
那是巴斯克的错，
对，所有人那他们身上如果有一点点保护东西，
嗯，
都可能比现在情况好，
嗯，那风阻呀，
那对大家来说不是一样的吗，
嗯，
就是为头盔以前也没有啊，既然头盔可以被强制，
嗯，
其他东西为什么不能被强制呢？
因为我之前不是在长兴脑摔的那一次嘛，我后来回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头是结结实实的撞在那个护栏上面，
嗯，
那我觉得头盔确实真的很重要，我腿后来也撞在那个东西上，我腿上至今那块淤青都没有消掉，都多长时间，快半年了，这块淤青还在，
嗯，
然后可是我头盔上现在还有那个怎么说敲到那个砸痕，但是我在想说那天如果我没有那个头盔，我头直接上去的话，
嗯，
那我轻则我缝了几针回家了，如果不幸的话我可能脑震荡得在医院里面待一阵子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头盔是很重要的，而且另外想说要戴头盔这件事情的点也是在于其实还是骑行环境不一样，你在比如说我在上海骑车，我个人的经验，我在路上碰到的最多的可能快递小哥，对吧，我外卖小哥，他们有的时候赶单的时候他们会逆行的，
嗯，
或者他们会以比较快或者狂野的方式超过你，
嗯，
那其实里面是有很多危险的，
嗯，
对吧？如果我比如说像我比较怕死，我可能在路上的时候经常就是左看右看，左看右看的，那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可是如果谁都可能有这样一个晃神的时候，你一晃神，如果你被他们带到摔出去的时候，那你头部，我们不是运动员，我们没有那种先天的条件反射去保护自己头部的话，所以我觉得头盔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一定要买的。
那个，如果说一定要买，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公路车运动，我自己更强调的是一个运动眼镜比头盔更重要。因为，你摔下来，这部分眼镜被砸到的概率，非常的大。就是运动眼镜还是可以起到挺好的一个保护作用。还就是如果你平时戴个普通眼镜去骑车，那个玻璃片如果眼镜砸到，很大概率就会划伤你的脸。你可能会比你头盔就是轻碰就会有这个问题。你头盔即使不戴，你头被轻碰一下，不至于出现大问题。但是我见过很多人脸上缝针的，都是因为戴了普通眼镜。包括有嘴唇完全变成兔唇，完全割破的啊那些。这个在我实际中，可能我的样本不够大，但是在我实际中看到的伤害，真的要比头盔带来的伤害更多。
更多
啊，这个是我的那个。
所以这真的，他没有说只有一个壁炉。
而且脸，那你真的要说让我壁炉，我觉得我会把这个优先级排到
更
前
面
去。另外呢，其实壁炉这个概念上，我觉得就是你会随着自己的。你今天买了这个，你肯定会带他去买，对吧？你今天你刚骑，你没有跟别人一块骑。你今天呢，我穿了裤子就我自己就是我第一次，让我想想，我先买的是啥？我先买的是头盔、眼镜和裤子。那时候骑行服，我大学生的时候，一件骑行服大概100多块钱，我都还嫌得有点贵了，我就先买了条裤子。骑行服还是后买的。就是骑服后买，就是你最后还逃不掉的呀。
衣服觉得穿 T 恤也可以骑。
哎，你去上手你觉得可以骑，你出去跟人家多骑2次，别人都穿的骑服，你没办法，你怎么会买的？这个真的是，这个没办法反消费主义，碰到这种事情就消费主义。还有，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我骑个随便车没有必要有那个有锁鞋啊之类的。这个东西其实个很有必要的东西。
锁鞋，我其实觉得锁鞋是个提升安全性的东西。
对，我昨天其实是完全就是没有用过。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用过的时候，小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东西是不是很危险啊什么？就是你真的用过，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回不去的。你都问过，就你不用去跟人家去解释，哎呀，锁鞋更安全啊，之类的。就你真的用过的，我相信任何用过的人不会说。穿一个非锁鞋，你真的去运动的状态下，当然代步不算，通勤代步的，你真的去运动的情况下，没有锁会比有锁好。我相信穿过锁鞋的人都不会讲这句话，就够了。
不管上坡还是下坡，我觉得锁鞋真的是增大很大的一个信心的，控车信心的。好，我们的问题结束了。
哦，好像还有个是在我微博下面。
哦，对，宗指导收集到了一个问题，不容易。
哎，为什么我微博下面问我？提问的反而少呢，我
不，你们太专业了呀！
好像不好意思问对吧？还是可能我本来的我的粉丝上面很多就已经对问题没什么需要问了，有可能。
对，就因为你的听众和你的受众肯定是更专业嘛，因为我就是个野路子骑车的，对吧？所以大家觉得问你这种问题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是现在不是很流行，他写成了流畅4+2嘛？他问的是现在不是很流行4+2吗？如果用后挂式车架跨省上高速安全吗？这个问题，第一个很大麻烦的是这个东西确实在多数情况下法律不允许。就是后挂架，我们不一定说的对啊，就是我确实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应该是你那个车本来行驶证上可以用挂架，你有后挂架才是 OK 的。不然后挂架从法律上来讲应该都是不合法的，
对，
而且呢，
我听到的
从
也
现
是。
在的交通法规上来讲，你即使顶在上面也是不合法的。但是你说安全嘛，这个东西，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因为这类似的产品，国外都可以用，一直去使用。其实你只要安装到位，它都是安全的，你买大牌的，安装到位肯定是安全的，当然，虽然说现在这个东西从法律上来讲。但多数至少我们碰到的交警这个事情还是网开一面，大家觉得有可能觉得这以前定下的法律可能不一定特别适合现在，因为参加运动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单单是顶自行车嘛，有些你可能要顶个 滑那个床板啊，各种啊、
嗯，
其实都会去放到那部分上去。大家对运动理解越来越多了，我相信以后的，有更多人去参与、相关的法规会去做一些修改，对吧？但是不管顶架和尾架，当尾架其实有分不种不同的，有些是拉绳子拉在勾在那个后面的，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这么好。
哦、
啊，你更多的是你后面有挂钩的，有挂钩的直接上去的肯定是更牢固的。
嗯
啊，而且那个用起来也方便，有挂钩的是可以、那个可以拉开来，你后备箱仍然可以打开的。
哦，
你去勾后备箱那种，就等于把你后备箱给锁死了。
哦，
你不把这个东西卸下来，你后备箱是不能那个的。但那个比较便宜嘛，那个另外一种相对来说会贵一点。
这个我的想法就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没有坐着这么多车，我心疼。车子放在顶上，我是真心疼。因为
底下方便啊，反而后面还会蹭到，
不万一就是崩到
小
石头
啊，
然后比如说万一就特别去，
那汽车会崩到小石头，你怎么不心疼呢？
那我有车衣，那么比如说你那特别夏天会有很多虫尸在上面，对吧？昆虫撞在车架上面，然后或者有可能前面万一有个大货车，然后崩到小石子这种，我挺心疼的，所以我。基本上每一次长途都是想办法把车子放到汽车里面。
当然一个人来说、放到车里面肯定是个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这次去是我发小他有一辆比亚迪嘛，一辆比亚迪的 SUV， 然后我们就是我那辆 Foyo 因为拆起来麻烦、需要用扳手，所以我那辆车是放在后座斜插，刚好是能插进。
嗯，
然后他呢把我之前那辆 Pina 呢就前后轮都拆掉，
两台车没什么问题的。
对，然后他就放在后备箱。
嗯，
然后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两台车，对，两台车一般性如果是 SUV 的话，两台车其实打开其实都能后备箱都能放得下，没什么。就是如果你平时说就这个怎么带车啊，就是平时如果你是一台车，你带自己的，你就算有家里人一块出去，你放后备箱肯定没什么问题。
我 Mini 没有后备箱。
拿个敞篷车来做什么事情啊？你开法拉利，你看兰博基尼，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带，我没有坐过，
没体验过，
不知道，超纲了的。然后如果你觉得有时候可能要朋友一块带两个车的话，我自己会更建议，比如说 C Sucker 啊之类的吸盘啊，这吸盘其实使用很安全。当然。我觉得尽量买牌子好的，就比如说 C-Sucker 这种、我的不是给他们做广告，他们付我们广告费，我自己也有。平时我们可能去欧洲租个车，把它带在身边、就是直接放在行李箱带在身边也会、因为我就可以顶上就可以顶车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反正我使用下来没有就是你经常使用你会发现，因为它比如说上面有四个盘的，你到了目的地一个盘都没有松掉，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放心了。你说我们速度很快也很放心。除了我不是很确定，如果你去 off-road 的，比如说你先带在山地车带这个东西、是不是还能用这个，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你平时公路上去使用它都没什么问题、因为它的好处是你可以拆下来、你不单单是永远要留在上，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后备箱、你要用的时候放到顶上、另外当然你也可以用顶架，顶架的缺点是它一直在上面、一直在上面，就是它一直有一个风阻声，就是没顶车，
而且它会就是速度快之后它会有哨声，
有哨声你用那个也会有哨声，你用那个 C-Sucker 也会有哨声、那个哨声可能是车子
自
行车出来的啊。你顶上放在顶上的话肯定更耗油一点、你放在尾架相对来说没有这么耗油
哦，就空气动力好一点，
放在尾架的话据说有缺点，就是万一被追尾，你车子可能会
就没了。
但是现实中至少我没见过。
哦、
但放尾架人也少，所以这个概率相对来说少一点啊。但顶架的缺点是你要注意限高。
对。
好了，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骑行的品牌 Rafa。为什么也是为什么今天找莫来聊的原因是，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拥有 Rafa 最多的，他有一个。我不知道有多少，反正我看到过他有一堆 Rafa 的吊牌，他所有买的都还留着，反正有很多很多，在我看来真的很多。所以请他来挑这个话题，因为他自己很喜欢这个牌子。但我们也不是为了 Rafa 做广告，我觉得我们去讲的更多，我们没有说 Rafa， 虽然我们店里有卖一些 Rafa 之类的，卖 Rafa 也很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对这个
品牌
的
喜欢
、因为品牌的喜欢我觉得不单单是从它的设计上、你和一个品牌的粘性不单单是这个东西好看、难看，其实有更多的他可能 Rafa 在做的事情你的认同啊或者之类的，所以找我来聊一聊、比如说他的，我不知道你的喜欢的原因或者还什么，还有包括从我自己去讲的话，因为我是一个这个圈子的， 我至少骑行服别人会给我、
嗯、
对吧，我这个还是可以拿得到 seeding 的、
嗯、
那 Rafa 是我唯一花钱买的因为以前 Rafa 也没进中国市场，只能自己花钱买。我虽然 Rafa 我肯定可没有 mod 来的这么多，因为我毕竟还是其他衣服 seeding 其实挺多的啊，这情况下自己稍微买、
嗯、
这两年其实买的很少，这两年 seeding 越来越多，就是我就没机会穿 Rafa 了。
不是不是，我其实骑行服肯定没你多，
嗯，
因为我比如说我刚刚说我差不多应该是2005-2006年开始知道这个牌子，
嗯，
然后哦不是2015年、
嗯、
2015年然后我开始买，差不多也快10年了对吧，
嗯，
在这个过程中我前面的8年全都在买它的 off bike， 也就是跟公路骑行没什么关系的衣服、
嗯、
然后包括我有他一些很奇怪的款，比如说他的西装 ，Rafa 出过为了骑车设计的一件西装，包括有他各种夹克，他中间还他前几年还出过一个 merchandise 的一条线，
嗯，
然后用那种更粗棉质的那种 T 恤和白，还有那种白色的阔腿牛仔裤，那个牛仔裤其实是我穿画画用的，因为就是会染得五颜六色。他还跟那个 BNO 以前出过一副耳机 H6，
嗯，
头戴式，不是后来那副小的。我觉得我最早知道这个牌子就是因为它用了一个很好看的荧光粉，就你很容易记得它、
嗯、
包括你看我今天这件衣服上这个 Rafa logo 也是荧光粉，
嗯，
所以我最早开始买，因为穷，对吧，当时买这样一个牌子的东西你觉得它东西很贵，所以我当时最早开始买
Rafa
其实
它不算贵，
对，就是你现在来看 Rafa 不算贵，因为它没怎么涨价，
对，因为 Rafa 价格还反而现在其他的品牌很多比 Rafa 贵，
对、
嗯、
然后最早开始就是买 T 恤啊袜子啊这种周边产品，然后慢慢开始买到裤子，然后我中间有一次我去澳洲出差，那次出差挺长时间在悉尼，那我就去了 Rafa 那个 Clubhouse，
嗯，
然后那次算是第一次跟这些人开始聊天，他们跟我说，他说明天早上6:30我们有一个骑行活动你要不要来，
嗯，
我想说何德何能能参加这种活动呢，毕竟我在上海是个骑单速车的人我说这就是来看看他。那次呢我买了很多东西，买了西装，买了裤子，一堆 T 恤袜子，以及买了一个大旅行包。
哇、wow, VIP 客户来了，所以要让他明天你骑车来不来
我买了一个他大的旅行包，我至今还在用那个旅行包，因为那个旅行包里面有放鞋子的位置，有放工具包的位置，然后前面有各种，反正你的所有的骑行相关的东西都可以塞在这一个包里面、
嗯、
而且挺好看的，比较复古的那种，中间有个白条，它有一阵子的产品上面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白条嘛，而且那个白条那个时候还是皮质的，所以那个基本上是我每次出骑车出去会带的，
嗯，
因为头盔袜子衣服，而且我可以在里面放2套骑行服以及我的换洗衣服都可以放的，所以然后我同样，你那天看到我的 Rafa 的双肩背包，我有2个、
嗯、
一模一样的，第一个呢是中间还是皮质白条的，第二个就是他后来换了一代，中间变成一个反光条的，所以那两只书包我至今也是轮替的都在用。 嗯，还有一个小背包，
不是为什么呢，是当时是买这么多是觉得它纯粹是因为它好看，
就是小众也没什么人有、
哦、
它设计也好看，然后我觉得我又喜欢骑车，那你天然就会觉得
说、嗯、找一个骑车有相关联的东西，
对，你相对就你天然就会觉得说这个背包的设计一定是更符合骑车的，然而实际上没有，那个背包它里面电脑那一层夹层做的有点问题，以至于在我在骑车的时候那个电脑老在里面前后晃，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做得很好，可是我觉得它的更新是很快的，他如果觉得这个产品做得不好他接下来可能不做了，他可能又换别的方式、
嗯、
对吧，那个时候你如果你骑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别的牌子可以出啊穿呀、啊、比如说 Levi's 和那个 Lee 都出过骑行的牛仔裤，
就是 off bike 的、嗯、骑行的品牌来做 off bike 的东西，
嗯，
是很少的、
嗯、对
对，这个好像只有 Rafa
做，
其他就是做个一两件夹克啊、嗯、或者什么 hoodie 啊什么就结束了，
对
啊，就只是作为一个品牌周边去做的，而不是把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更认真一点去做这个、
嗯、而且它识别性很好，
那是 Rafa 会赚钱、嗯、
对，而且它品牌做得很好，但是我还想讲大家品牌之前还有一个事情想讲，就是我有一次在韩国、
嗯、
我去首尔去布利的店里面买东西，然后有一个小姐姐长得很好看的，然后我那天穿一条 Rafa 短裤，有一条粉边露在外面，然后她在帮我们结账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写那种手写花体字吗、
嗯、
写你的名字，她就说，她说你骑车是吗，我说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裤子是 Rafa， 他说我也骑车，
嗯，
说哇
哇，
哎呀
呀，
可惜啊，那个时候是个已婚状态，我靠、
嗯、
不然多好啊，你看，
不，这个话能删了吗？
开玩笑，开玩笑。对，就是因为他的有这样一个小的记号，所以其实你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公司的电梯里面，我会看到有一个人背着 Rafa 书包，可能这就是大家骑车人之间的一种暗号。
嗯，
就是你知道这个人骑车，并且他不可能就是骑了一段时间，他才可能才会去买这个牌子。
嗯，
你对他已经比较了解了，对吧？对整个产品、整个骑行的产品圈比较了解的时候，你会选到这个牌子。
最近有一次我在飞机上，我看到人家背了一个背包是 Outlip 的，我第一猜就觉得这个人会骑车。
Outlip 我不知道。
是我用 Outlip 因为会做车上的防水的包，
哦、
我去318用的。前后的包都是
哦，就是那种装在上杆
的，对对对。但是他们同时，因为他们防水 ，Outlip 那个 logo 上面甚至下面写 waterproof， 就是他就是以自己做防水著称的，所以他拿了一个 Outlip 的旅行的包，就很少有人会选，他很有可能这人是
骑车的，
很有可能这人是骑车的。然后呢，那个人在飞机上，在我边上一个德国人，其实。然后他把手机打开的时候，那个手机的锁屏是个自行车、
哦、
啊，然后就跟他聊了几句、哦。我说我前面看你 on live， 我就觉得你像是骑车的，就你刚才说的这种感觉。
这个其实挺开心的。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去买那个Rafa 那副耳机？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是在那个赫尔辛基的机场买的。
哇，赫尔辛基机场都竟然买到这个？
对。因为那个东西别的地方还买不到，但是在机场的免税店里面竟然放着，
哦、
我就买了。
嗯，
它跟普通的那个 H6 的耳机的区别就是它的耳罩里面是粉红
色
、然后其他外面是全黑，
嗯，
打孔的小羊皮的耳罩，然后线是粉红色的。
我靠，男人啊，
他那根线是粉红色的。那但其实我为什么会种草这个东西，是因为他们当时做了一个网站，
嗯，
他们整个网站你进去之后你会听到心跳声，
嗯，
然后随着你去滑动这个网页，心跳声变快了，
嗯，
然后你会听到呼吸声，急促的呼吸声。其实它就是整个网站你的浏览体验就是你在爬一个山坡，
嗯，
这个东西如果你是骑车的人，你每次都会听到的，你在爬坡的时候你自己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的。我觉得这个哇，我觉得这个做得太酷了。
这个我就觉得是个 Rafa， 和为什么我喜欢 Rafa 这个牌子，就是自行车产业相对来说，大家在 marketing 啊或者这种投入相对来说可能占的比和其他的一些商品占的比相对来说少，
嗯，
其实一个利润率没有抓这么高，
嗯，
所以它可能 marketing 投入相对来说高，而且其他的品牌最多也就是投到 marketing，
嗯，
就没有不做 branding 的，
嗯，
对吧？ Rafa 其实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不跟 branding 像的，就让你整体感觉这个，你说这个耳机做这个，我
为什么要做一个网站，
对
吧？
对，我觉得就是个，这从希望自己的品牌形象，做得更好。
就几个人自己聊，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做酷一点，对吧？
对，这个是很能触达到别人，大家很蛮容易对这个品牌产生认同感的一个方式，而是自行车这种品牌里面很少见啊。其他可能
拍得很好，
对，其他可能很就放到其他运动品牌里面，可能这个是个。挺正常的事情，
对
对吧？
对
啊，你不一定是个，这不是个奢侈品会去做的事情，
嗯，
就是大陆一点的大众消费品，都会去做这些。
比如说 Nike， 他们会把这个网站就做很酷
啊，对啊，对啊。那但是骑行品牌里面就很少有人做。那骑行的又男性用的多，说白了都是直男，就是突然有一个人不是用很直男的思路来告诉你，你就会被触动，真的是这样子。
对，当时你是觉得。decent， 对吧？你想说就是这个词，那这个词你很难去翻 decent， 你也可以翻成闷骚嘛，对吧？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很品牌传递的一种感觉，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去伦敦玩的时候，我就看到路上很多人在骑这个，因为你会看到那个白袖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了，然后我后来还贴上去嘛，就是去采访他们，然后那个时候还在 Voice 的时候，我给他们写了一大篇那个文章，就是那种像情书一样的，对吧？
哦，
就是，
没有收钱，而且
没有收钱，一分钱都没有收，对吧？自己还跑到大阪去采访他们大阪店长，然后让他们推荐一些骑行线路啊什么的。
对我来说 ，Rafa 这个，哎，我可能什么时候被接触到？2010年左右，我估计应该差不多这个时候吧，Rafa 应该是今年是20年吧。他们就等于是2004年成立，其实不算，对自行车品牌来说不算一个时间很长的。但是 Rafa 改变了很多，一个就是从外观来讲，自行车传统的衣服设计，说老实话，其花里花哨啊，或者以前更讲更多明亮，在路上被人更看得见啊。
桑提尼，
今年设计挺好看
的啊，今年好看，对对对。
你可能有时候不理解意大利为什么啊，对吧？不应该，但确实就是，因为他从创始人当时 Simon Mitchell，他应该是以前是个做金融还是做 accounting， 这种之类的，我有点不记得了。
嗯，
他自己是个骑车的人，
对，
他自己觉得骑车的衣服不够好看，
嗯，
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做了一些样，可能。我不知道，因为零四年的时候我没有接触过这个品牌，他可能做的那些样，我估计更像他们 classic 的这种系列啊之类的，去一些小型的展或者给朋友看，大家都觉得挺好的，然后就做了更多的，他应该是我们朋友借钱，大家凑的钱，我记得大家就20万英镑，10多万英镑这种数字，那这个其实是在那个年，不像大家现在看到轻浮有这么多花里花哨的，在那个年代其实是颠覆这个，颠覆骑行服的设计的方向的，就是。就好我刚刚说的，我们这行业直男多，其实设计啊或者呢从美观程度可能会需要女性的介入啊，或者不是直男的介入，这个可以可以什么会得罪人吗？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有任何恶意啊，就是这肯定是需要更多的想法啊那些，但这传言就是很传统很直男或者那种，所以它真的很难诞生很好看的一些的东西，那Rafa就是在至少从外观上去颠覆了这一部分，而且他从品牌上去很统一，他可能前期的照片都是同一个摄影师，他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形象啊风格啊去做很统一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形象就很好。
对，你打开他的网站你会想买东西，因为他照片真的拍得很好。
对，现在其实大家照片质量可能都提高了，但是在那个年代你看到的时候
独树一帜的，
你会觉得是眼前一亮。
他们以前做了一个 lookbook， 然后一张海报，然后它就四分，然后它就是四件衣服拼在一起，其实你远看就是一件完整的衣服，但是它用四个颜色拼在一块儿，然后它的配色也做得很好。
对啊，
那我觉得它一直比如说像我给我以前的设计师或者我现在团队设计师，他们我也会给他们看这个网站，我说其实你是可以去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的，他们的配色也好，他们的图形设计也好，包括他们的拍照的一些方式，以及他并不是说我要把这些东西拍得多清楚，他有一些东西他是通过照片去给你传达一些意象的概念，比如说风的感受是什么样子，黄昏的下面骑行是什么样子的感受，或者说你人整个精疲力尽的时候，但是你要让这张照片透出一种精疲力尽中那种积极感，就是我很爽，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些做。
对，而且其实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就是骑行服在那个年代其实打印技术也成熟了，骑行服更多的制作的工艺就是打印的，打印的呢颜色其实说老实话也没有这么纯啊之类的，其实大家平时多数穿的棉的衣服肯定不是打印的，就是个染色的，就骑行服 Rafa 做的，他用纯色，那个时候纯色多，流行也就被 Rafa 转过去，就变成纯色这个东西，变得很好，大家觉得认知好看，其实很大程度上因为纯色的他用染色的，所以颜色更正，所以起到的效果也会更好，就是你觉得这样产品就是和你平时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就本来设计行服的设计也没有那么多元，所以就这样，我记得有个网站写就是 Rafa gave cycling a new look， 就是因为 Rafa 自行车不变得那么沉闷，或者不变得那么以前可能我刚刚说的这么直男相啊，或者怎么硬的啊，它变得一下子时尚了很多，它变得好看了很多，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在骑行服的历史上或者自行车行业的历史上，这个 Rafa 的这个地位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像我骑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少的了解啊，就是 Rafa 是一个，POC 是一个，我觉得 POC 有一些设计也是好看的，POC 特别头盔和眼镜是好看的，
但 Poke 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了，因为你要知道 Poke 大概要到Poke 以前是做山地车的，Poke 的专业一直是重型的防护，这是 Poke 做的，就
滑雪那些
防护是 Poke 做的事情。他你真的去做公路车，应该至少在2012年、2013年
差不多
以后 ，Poke 才开始刚有公路车的产品线。他因为他是个防护做防护的公司，他不是一个服装公司，是这样子转过来，所以他已经是很后面的一件事情了。
还有一个是蝎子。
提到蝎子，就是蝎子其实从功能性上非常好，包括 Asos 也是从功能性上好，
对，
就是自行车的所以前的诉求，包括自行车所有的车子，大家永远都在想这个车子让你骑得更快，就是在所有的宣传上，它不会说这个东西让你更好看，对吧？它所有的角度都是让你更快，所以蝎子其实有很多颠覆的，Arrow 这件事情，做紧身的上衣这件事情就是蝎子第一个做的 Castelli， 就是他们第一个做的 Cervelo Test Team 这时候去配合去要做，因为以前只有 TT 的衣服是紧身的，
嗯，
大家没有觉得空气动力学在大组来的这么重要，现在大组是有时候不单单是穿连体衣都穿的，
嗯
，Van der Poel、巴里鲁贝穿的是连体，
嗯、
对吧？这个已经变成很正常的，所以也是为什么现在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嗯，
蝎子是至少在功能性上做了很多的颠覆，很多的革新，在那个年代，因为蝎子应该我自己不知道，我总觉得中间换过老板，因为意大利公司，
嗯，
因为。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啊，它有可能中间已经一锅手啊，这就反正它反而变得在那个年代蝎子变得我一个也很流行，
嗯，
因为功能性上也是，
嗯，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讲功能性，
嗯
，Rafa 是开始，甚至 Rafa 在赞助天空车队的时候，天空车队是几年 ，Wiggins 是
Wiggins 最早
，Wiggins 是一二年的冠军，
嗯
，Wiggins 那时候穿的还是阿迪达斯。
啊、
你这样想，就是他至少是在13年之后赞助天空车、也就是 Rafa 成立10年之后他才开始赞助 Pro Team、也就是说他以前的衣服，如果他没有赞助过 Pro Team， 他以前的衣服都不能够适用到竞赛、这样讲他的衣服相对来说他的设计都是更宽松的、
Classic 的、
Classic 的是设计，他以前不推 Arrow 啊这种产品的、他
是
Core、
Classic
都是相对来说更宽松的、相对宽松有什么好处，就是多数人其实身材没这么好的、相对宽松相对来说穿的比较好看，它比一个紧身衣来说、穿的会好看一点点，
嗯，
而且呢它的宽松的所有设计衣服它有些时候弹性不是做的那么高、因为平时你穿件棉 T 恤你不会觉得你显胖的、因为棉的弹性没有这么好嘛、
嗯、
一旦弹性变好了你反而会显得你、
曲线都出来了、
曲线都出来了因为其他的轻服即使以前轻服没有做的很贴身的情况下它仍然是相对来说是紧的，
嗯，
是修身的，弹性又变成是好的，它仍然是会显胖的，
嗯
对，即使不再紧身，它仍然显胖。所以我一直，即使现在 Rafa， 可能我跟我平时我们的包括我们店里人说，就是、你说有些衣服它可能设计的，我觉得这两年设计比 Rafa 好看。
嗯
，Rafa 现在仍然有一个优势，就是它不一定会让你穿的很好看。
嗯，
但它绝对的好处是它不会让你穿的丑。
嗯，
它自己的颜色的规划，
嗯，
上衣、裤子的这些本来的颜色挑选就已经挺好。你即使你随便去，就它很适合。说白还是很适合直男，就是像我这种不懂得穿搭的人。
嗯，你
不容易犯错。
你喜欢你西装够多了，你不要说你不懂穿搭。
不是你不容易
这个人今天穿了一件胸口印了一个小兔子的，绣着一个小兔子的衣服。
你不容易犯错。
嗯，
对，就是你不会穿的丑，就是你身材走样一点啊什么，其实也不会穿的丑。这个我觉得是 Rafa 在那个年代显得他很突出的。那说到他赞助天空车队之后。这是他第一次赞助职业车队。
嗯，
我听过 Simon Montreal 的一个播客，他在播客里面接受采访，就是那段时间其实对他们说很痛苦。
嗯，
就是和车队的配合、车队的诉求和他原来他们的设计理念其实不符合的。你想天空就更多喜欢，他本来更多喜欢用染色的布。
嗯，
你一旦用到职业车队就要变成打印的，
嗯、
因为你要有上 logo 啊那种、
嗯，
怎么去做这种中间的配合啊之类的，
嗯、
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后面他不赞助天空车队，其实以很大原因上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天空是一个对于 performance 要求非常高的，
嗯，
在那年一直是环法冠军嘛，
嗯，
他一直要去永远去满足那个 performance 的要求，可能和他们的理念稍微有一点，所以你想现在 EF 的车队是和他们理念很，
嗯，
很和 Rafa 很符合的，就是。我们是职业车队，但是我们是一个
你们负责比赛，我们负责好看。
对，这既又能讲 performance，
嗯，
它同时又能讲一些外观啊、
嗯，
或者去讲一些可能我觉得，
嗯，
对于一个服装品牌更有用的。嗯、你想，现在有很多很多赞助顶级 team 的，
嗯，
你就算温哥高拿了环法冠军，
嗯，
你记得他穿的衣服什么牌子吗？
不，
对
，LCL。
嗯，不是，他应该穿的 AGU 吧？还是？
但永远都有 LCL 的标吗？
啊，你说因为有黄山在那里吗？
嗯、
啊，黄山 Certini 赞助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出来，
啊、
也不对、
嗯、
对, 对，很多就这些事情反而不记得。
嗯，
你可能仍然大家上市面，现在上大家上市面上好卖的一些牌子，什么 MAP 啊、PNS 啊，
嗯、
包括 Rafa 算出来的，那现在甚至都不赞助职业车队了、
嗯。
对，就是赞助职业车队，有时候反而变成。
嗯，
衣服外观变成一个，它很难赞助职业车队、有这么多 logo 打上去，你这衣服就很难变得好看了。
对，
所以这个事情。天空当时我觉得都还算一个不错的选择，天空有钱，
嗯，
副赞助商少，
嗯，
身上 logo 是少的，
哦，
他只有个 sky 打在胸口，
哦，而且他们把就是所有的那些就是 logo 都印在那条蓝色条上面，其实也是很聪明
的，对
的，
他其实后面那块黑色可以用纯还是可以用染色布去、
嗯、
去完成的、
嗯，
所以这个是个
因为那个时候你在大车组里面，你就看到一群黑衣人，对吧？一个蓝色的条、啊、排成一条线，我操，太帅了，
对吧、啊？这个确实这样。那现在粉色也仍然很帅、嗯，对吧？而且 Rafa， 你看现在粉色车队用的头盔都是
粉的，嗯，全配
上、啊，包括他们的车架都是 Rafa 来设计的。
嗯
啊，不是，你像骑行服的，我赞助了你之后，我帮你把其他的、
嗯、
你整个 look 给包掉了。
对，就是加
内
利尔又啃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厉害，对吧？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你每年看环赛，对吧？就是每年环赛里面，就是其他的车队的涂装里面，你会发觉哦，这个好看了一点，那个怎么样一点，但是负责好看的那个永远是就是
对，让史拉法来了，来包了。这个其实说到外观不凡，另外其实我觉得我对拉法更多的认可的点还是他为这个 community 做出贡献。
嗯
啊，因为他们以前推广方是自己去拍视频，
嗯，
自己拍视频，他觉得现在很多人也做这种事情，但是他们是最早做的，
嗯，
对吧？他们只是自己制作内容来为自己去做，而且这个内容是和自行车相关的，
嗯，
它而且是有助于自行车去传播的。
嗯、
大家去可以看 Rafa 以前很多的视频，
嗯，
我都觉得很好。
哦，他们以前我记得他们有拍那种就是。那个啥还不叫 RCC Escape 的那个、
嗯、
他们应该就是叫什么 Escape， 然后
Escape 是车队，车队所有的
支
线的都是 Escape、
哦、
车队去做其他事情就是 Escape、
哦、他们之前有哦，那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他们有那种旅行，
旅行是 Outskirt， 就是那个是Lachlan Morton 和他哥哥、
嗯、
他哥哥其实后来就去做了，就是做了就拍摄这件事情、
嗯、
就是他们去做长途的旅行，然后拍成长片、
嗯、
放在网上，这个
我拍的太好了，拍黑白的
啊、哦、很这有一些，因为没大家可能因为没有中文所以、
嗯、
啊传播的在国内的传播相对来说少一点、
嗯、
但是那些拍的真的很好，
嗯，
就是他从就 Strava 好的地方是，比如第一个从创始人Simon Trail是一个自己骑车骑的很多的人，
嗯，
而且这个东西在国内，其实现在国内现在有很多骑行品牌、
嗯、
你还很难去做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自行车文化没有到这个点，
嗯，
就是即使我们自己在做工作的时候、
嗯、
我都也碰到很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很难招到对自行车理解更多的、
嗯、
很多的人，因为我们可能还在一个自行车相对来说文化的初阶段，你没有这么多人才可以用、
嗯嗯、
它其实要到一定的时间点，
对，
大家人
更多了，你要招个设计师，可是你有一个额外条件是这个人的工体比是 3.5
对，只有到这个，他对自行车，他对整个文化理解，
对，
他又能理解时尚是什么样子，又能理解文化、
嗯、
这个去结合的时候，能给你的触动是不一样的。
嗯，
他只能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好看，但他不知道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嗯，
他没有办法就是击到你心里，就这个东西能够
嗯
敲给你的那种感觉。
嗯、
那国内自行车服装品牌，包括自行车品牌，你很难做到这个。就算有一两个人呢，你需要整个环境更好，你整个公司的、
嗯、
你去 Rafa 公司，所有人肯定。几乎都骑车、
嗯、
对吧，
对，
从老板开始，老板就喜欢这个事情，
嗯
啊，
之前我在
效果就是不一样，
我之前在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讲室内设计的一个网站上面看到了 Rafa 的办公室，
嗯，
哇，这太向往了，做的好好看、啊、就是哎呦，我回头去找一找那个，我应该那些图我都存着，
嗯，而且 Rafa 还出很多书，
嗯，
对吧，自行车相关的书，
对，
外观又好看，
嗯，
而且很有扎实的内容， Rafa 出过一个大家我一直觉得非常值得去看的、
嗯、
那个叫 Rafa Roadmap，
嗯，
他对自行车做了很大功夫的 research， 市场的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整个自行车运动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会更好、
嗯、
那个是个 PDF 的，我甚至把它全部打印下来、
嗯、
就当我就自己在电脑上看过，把它全部打印下来放在家里，有时候翻翻就是，
嗯，
它里面这内容写的真的非常的好、这个。
他们就是有很强的编辑团队，我感觉。
不单单
很强，
他每年应该是有一个基金，他要把多少利润拿出来去做这些事情。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很少能看到一个自行车品牌确实对这个 community 直接去做出这样的、
嗯。啊，他还有一年做黑五那件事情，我也挺喜欢。
是吗？这个就我们
他说黑五我不打折了。
嗯。
你们今天骑多少公里报给我，骑到多少公里我就送一辆自行车给贫困的区、
嗯、
区、
啊、对,
对, 对，我觉得这事很酷，然后大家就去上传数据就行了。
对，另外其实还有个很酷的是 Rafa Clubhouse，
嗯，
因为 Rafa 这 Clubhouse 是他的 marketing 的手段，
嗯，
对吧，因为你在各地去开这样的一个专卖店的话、
嗯、
它其实不挣钱的，
嗯，
包括 RCC 其实也不挣钱、
嗯、
RCC 可能后面部分后面讲吧， Clubhouse、
嗯，
你因为以前这你卖自行车能挣钱，你卖衣服再去轻服的专卖店，
嗯，
真的很难，真的可能我觉得 Rafa 做到一定量之后有些 Clubhouse 可以挣钱、
嗯、
但是
有我在，
单品牌，
有我这样的人在，就是你看，除了骑行服，平时都得全穿
啊。
今天又是一身全是。
那以前是因为是没有的嘛，对吧？你能在线下开这么多 clubhouse 啊，在线下他有一个更好的形象展示。他以前去做的拿一台这种房车开出去，图纯 Rafa。复古的咖啡啊，那种放在一起，我靠，你就觉得那个样子很酷呀。
是，对，就好看呀。我
真的就觉得那样。
对，我还有那个雪铁龙模型。
对，然后说到 RCC， 就我之前做一条视频，就是你现在看到所有以 CC 结尾的，
嗯，
源头都是 Rafa。
嗯
，Rafa 之所以叫 CC， 是因为以前他注册网站的时候 ，Rafa.com 他注册不了，没有、
嗯、
啊，然后发现哎 ，CC 应该是。从域名来讲它本来都应该有含义的、
嗯、
但它原含义这个 CC 是其他字母的应该首字母、
嗯、
他们 SCC 正好这两个字就是可以是 Cycling Club 的首字母、
嗯、
那我们就叫 Rafa.cc 吧，注册不了 com， 你现在看到有多少品牌后面用 .cc 的，
对对对
然后他叫自己的就是 Rafa Club、
嗯、
就叫 RCC， 所以你看、
嗯、好多 CC 现在
你现在和的国内的所有的就前面俩字后面是俩 CC 的都是你想他能做一件事情让整个行业
嗯
从车库上发生的变化，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先驱的一个事情了。
你看啊，我今天这件衣服翻起来，他老喜欢在衣服里面贴标嘛。
这件贴标每个故事是和自行车相关的，
那、嗯、
这个不是一个随便瞎写的，不是我今天出去、
嗯、
啊，风在我脸上拂过，我很爽，
嗯、
不是这个，
对、嗯、
对吧？
他
写的是一段很 solid 的东西。
他今天的第一句话是 logo live longer than you might think，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
这第一句啊，它其实很长一段，其实。
但这个其实是我以前做 Voice 的时候也其实是受他们影响，他们这句话不是第一次讲也不第一次看到、
嗯、
就是他没有说我要快速的去消费这个品牌，而是我希望能够在我的有生之间把这个品牌尽可能的做得长。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去耕耘文化，耕耘整个社团，要去做很多可能你以经济的视角来说是无意义的事情。
嗯，
对吧？
嗯，
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嗯嗯，这个
你快点打广告呀 ！RCC 现在在哪里有卖了？
哦，那这说到 RCC，RCC 是一个你需要付会员的，需要付会费的。
嗯，
这个都很有意思啊，你像，
嗯，
你要付会费加入，
嗯、
然后呢，你才能买 RCC 的衣服。
嗯，
我靠，这个在以前在情圈里是啥道理的？我要额外付钱，我才能买那个衣服。不是，我应该入个会，你给我打折吗？不，入会没打折，你只有入了会才能买 RCC 衣服。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牛的，但因为大家对品牌的认可度 ，RCC 其实在全球大概有2到3万会员左右吧。
嗯，
其实你说多嘛，也不算很多，
不算多，真不算多。
这也不算多，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认可会去买 RCC。当然，因为它很多的服务在国内用不到，
嗯，
啊，它毕竟还有一些租车啊，
嗯、
一些更多的 local 的一些 trip 啊，你可以参加Rafa 的活动。但我们后面说到我们这个部分。会费是多少钱？会费我们
688，
他应该是收$95，
嗯
啊、我们收了688，其实差不多意思，我们没有在上面去加钱，
嗯、
在 RCC 是和现在 Rafa 其实你在国内很多店都可以买到，因为有、
嗯、
现在有代理商，因为 Rafa 还有个好处，以前一直是直营的，他为了维护品牌以前直营，当然现在因为确实生意也没这么好做，所以他也不得不。就是抛开了，
说实话，但这件事情是稍微让我有点担心的。
我其实也觉得，就是在于经济的压力上，
嗯，
他放弃了纯直营的这个方式，线下其他的店都可以买到，
对
吧？以前也只能在 Clubhouse 买到和在线上买到。
嗯、对，
那其实，在国内很多店大家都可以买到 Rafa， 但是呢 ，RCC 只有在 Club 100有合作。
嗯，
那 RCC 是今年第一年进入国内，就是我们可以卖 RCC 的汇集，然后，嗯。大家可以在 Club 100的店里面买到 RCC 的衣服，
嗯，
包括我们会 Rafa 今年所有限量的衣服也只会在 Club 100有，
嗯，
在其他的，
而且这是第一家非 Clubhouse 的，
对，其实在全球其他地方也没有，要么就直接开 Clubhouse 了，
嗯，
在其他家也没有，非 Clubhouse 就是一个 Retailer Partner 可以去经营 RCC。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牌子，以我自己的热情大概打动了他们，同意了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会啊，我们所有不单上海的克莱白店，北京的克莱白店，我们都可以买到 RCC 的这部分。当然，我们会组织更多的 RCC 活动，尽量让这个你的会费能够有更有意义一点，不单单是，当然这个会费你还可以
打折。
对，你去有一些咖啡店是可以打折的、
嗯、
我们在上海谈了一些咖啡店、嗯、北京我们也会继续谈一些咖啡店啊之类的、
嗯、
你去咖啡店比如说有个8折啊9折啊什么、
嗯、
你还是可以有一点点的实惠，并且参加比如说参加我们一些付费的活动啊什么也可以、
嗯、
也可以打折、
嗯、
在国内我们尽量还是想把它做到你这个付出去的会费你可以在一年还是可以挣回来的感觉、
嗯、
另外其实还有一点 RCC 的衣服虽然说不打折，但是 RCC 同一款衣服比如说 Pro Team 的这个系列、
嗯、
RCC 的款其实是比非 RCC 的款便宜一点点的。其实你买 SC 款，你买了会再买那个衣服，其实也得到了，其实是得到了一点的优惠。但是其实我其实也问了 Rafa 的工作人员，我说那个买 SC 大家最大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这个，他说还是买 SC 的衣服。啊，这个
是好看。
对的，因为以前其实还是有很多国内的人，不是 RCC 会员，可能各种代购啊，其他的方式买到 RCC 的衣服。虽然他们管控还挺严格，但你总有办法，可能还是买到。但以前因为 RCC 没有进中国市场。我觉得穿个 RCC 衣服呢也无所谓。你当进入中国，我觉得可能有些穿的 RCC 就是他有一个认同感，就是我是一个付了会费，我因为 Rafa 对 community 有贡献，我付了会费其实也等于对整个 community 有贡献。大家我自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也是当然 branding 做得好。
我以前是觉得说。就你这个速度也配穿 RCC？
对对，其实没，我觉得这个没。
我觉得看到对我来说，看到 RCC 是说明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才会穿在身上的。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从仪式感上面来说，它有一个门槛。
嗯。
所以我现在，对吧？巴不得天天穿 RCC 的衣服。对啊，但之前你就算买得到，比如说之前我代购能买 RCC， 我也不买。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
我也觉得我没有，我现在也没有 RCC 的衣服。
对啊，你那天参加活动竟然穿的，
店里不够卖了，卖掉了。我只有其他的 Rafa 衣服，
就为了让自己照片里面能明显一点，结果他没有穿 RCC 的队服。
啊，这个，很多时候大家穿一样的衣服是有羞耻感的，有撞衫的感觉的。你一个品牌能够做到让大家穿一样的衣服，觉得是认同感，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容易。
对，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
对，这个牌子是蛮妖的。
啊，当然这两年其实 Rafa 的财务状况不是特别，因为其实骑行服的设计越来越多了，对吧？大家或者新人啊来讲。因为我有时候上次我在网上看到人家说的，哎呀 ，Rafa 这种不是个潮牌吗？我想啊，到底谁才是潮牌啊？
对啊，我前两天也被问了相同的问题啊。
嗯。
然后我穿了那个，因为我每天都穿这个嘛。
嗯。
然后电梯有个同事碰到我，他说：“哦，他说你喜欢那个这个潮牌是不是最近开始进中国了？因为他们应该在小红书上看见。”
啊。对 ，Rafa 其实完全不是潮牌。
对啊。
他其实现在更新速度也不是很快啊，那种他。你想它，你经典的款叫 classic， 这个怎么会叫是潮牌的，是吧？
它潮牌一件 T 恤怎么会卖你这个价格呢？
啊，对啊，它不是一个。其实当然，骑行服现在越来越往潮牌的设计的趋势来讲，我不是说这个事情是个坏事，
有多样性是好的，
有多样性肯定是好的。比如说 Map 其实现在趋势就是潮牌，它让自己的设计更新速度更快，更多，它确实更亮眼一点，更不一样一点，这个也其实也很好。对吧？这个都我不是说因为 Rafa 好去排斥其他品牌，其实我们店里 Rafa 也卖，我们 Map 也卖，包括 PNS 也卖啊那些。
我其实觉得 Isado 就是有点就是其实有点像以前看到 Classic 那种感觉。Isado 设计配色其实都是好看的。
对，因为其实这个为什么不单单是设计好看，里面其实 Isado 因为是个自行车手创立的品牌，我相信对于文化的认同感上，这些。人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自己其实还是蛮喜欢伊萨多这个牌子。
伊萨多最大的缺点就是贵嘛，
在国内卖的稍微贵了一点点啊，这个或者是从 marketing 的角度，人家觉得也不一定很认啊，或者之类的。而且虽然你说 Peter Willits 他是个环西的总亚军，但是毕竟是他是11年的，
哦，那太早了，
太早了。现在的国内人其实他其实伊萨多，比如说在欧洲卖的还不错，但是你说这进国内啊，或者牌子实在选的太多了嘛，你还是要很大的 marketing 的投入，或者KOL 多投一点啊之类的，对吧？你想很多品牌其实还是 CD 很多 KOL，
对啊，看到最多的是 PNS。
对，还有你像 Rafa 好处的是 Rafa 从来不 CD KOL， Rafa 只 seeding leader， 就是你要为这个 community 做贡献，我会 seeding 你 free 的产品，但是我不会去赞助一个，我不会去给一个，因为你形象很好，你小红书粉丝很多，我去给你产品，这是 Rafa 不做的。
你不要把话说绝了，万一他们国内策略改变了。
哎，国内，我仍然觉得，就是 CD agency 这件事，不是 CD agency，CD KOL 这件事，任何品牌都可以做，就你很容易被取代掉嘛，你还是不是说这件事情不应该去做，对，因为整个 marketing 应该是个更完整的方式，你不能以纯粹的一个 CD KOL 的方式，这个你太容易被别人取代掉了，对吧？
对，
那我不是反对去 CDC 的，我只说他以前可以一直坚持到我不去 CD KOL 啊，是他有 ambassador， 他有个别几个 ambassador， 其实极少数人，然后再加上就是你。 那叫说 RCC Ride Leader， 他是会给你衣服的。
嗯、
但 Ride Leader 是有要求，你每个月需要组织多少活动啊什么的，
嗯、
就是在这上面才会去给你反馈。
嗯、
我觉得这个很
挺好
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
嗯、
我觉得国内比如说运动品牌里面，安高若其实也是这样子，它平时不吸引任何。他整个形象，我觉得品牌形象也同样做
不 seeding 吗？安高若不是疯狂 seeding 的吗？
不，他都是运动，他不 seeding， 因为你小红书粉丝多，他 seeding 你，他这个事情他不干了、
哦、
啊。他有运动消息，你在这个运动领域做的还不错，他会 seeding 你一些产品、
哦、
啊，这个会。然后他不请模特拍照，
嗯，
对吧？他比如说安高若从来不请任何的一个形象很好看的模特去拍照，
嗯、
他其实是 seeding 的那个人、
嗯，
你在那个运动领域有自己的一点，就是他让你来去做他的形象，
嗯、
这种角度都是，
嗯，
大家不一样，只是我自己更认可这种角度。嗯，
嗯
好像吹了 Rafa 半天，
还要预告一下吗？
啊，要预告什么？
我们四月重头戏不用预告吗？
四月的重头戏是啥？
我们的老钱
哦，哎，我们等会儿，我们今天是录播客的时间是四月十一号、
嗯，
肯定要到五月份才能够，二十天啊，哎，预告一下是莫、
哎
坐在这里的这位帮我们设计了一件情服啊、那克里巴因为自己有线下的销售的卖衣服的店，我们线上其实也做一点，
对，
那总应该有一自己，
我们想做点好玩的东西
啊，
对
吧？对对对、
就是，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件很花哨的衣服啊，
对，
然后我们应该五月份可以面试可以卖了吧？啊，
自己给自己鼓个掌，
这鼓掌声也太吵了，让不让说话？我不知道大家是认不认可啊，反正现在看到人，大家觉得还都挺好看的，
嗯、
然后呢？
会有哪几样东西？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其实没有，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完整 team 去会设计更多的开发很多的产品啊什么、
嗯。
其实可能更多还是以单品形式，我们会有衣服，会有帽子、袜子、小的包，但是都是同一个设计的，
嗯，
就没有去做很多的设计。
还有水壶
啊，还有水壶，卖的也不会量很多吧？
嗯，
其实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如果比如说，哎，让我算算看啊，我们能够卖个1000件，
嗯，
克勒贝百其实平时我们就可以不用接广告。
那还是接广告吧
大家只有支持我们可以每年有1000个粉丝能够支持我们、
嗯、
我们其实就可以不用接广告、哎哦、
怎么够啊怎么可能够
哦不够不够不够我们要卖个1万
怎么可能够少算一个
这肯定不够这肯定不够、啊、对对我们要卖我卖个如果能、哎、如果有1万个粉丝支持我们去卖、这要求好像又高了点啊！
对，这个量明显是不够的，
量不够的，我们就可以不接广告了。希望有一天
对，
我们说
做大做强，
做了一个媒体的新的方式，不用接广告了。这样子呢，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包括一些车子的测评啊什么，像包括你正好可以说，这个测评有一些可能我们是收费用的，
嗯，
但是我能够去坚持的原则就是，如果那个东西产品不好的话，我不接，
嗯，
就是你能看到我们所有的可能都是讲它好的，
嗯，
是因为差的我不接，
嗯，
很大的，但不是说我们不接的东西都差，
嗯，
是这个东西如果不好，我们可能比如说之前我们用过产品，一直评论下面有人问，哎，这个用的怎么样啊什么的、
嗯，
我在下面回复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关于这个产品以后没有做测评的话，
嗯，
可能已经是告意思就是这个产品不够好，
嗯，
我们不推荐了，
嗯，
啊，那就
是、我觉得这样挺好
的，但是我们更希望。如果我们可以，对吧？不接广告了，那不是不好，我们也可以讲了吗？哪一天我们所有的产品可以买回来测？
哇，
对吧？那当然那个理想台风满不一定做得到，啊，无所谓。
我觉得我参与这个项目的点，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这跟我自己以前的想法很像，就是你把事情做得纯粹一点，就是我们。时间也没有按照时间，就我们的优先级是先把这个东西做好，对吧？
嗯、
其实我们时间是拖了的，然后这个责任在我，对吧？因为还要上班儿，然后面料我们其实也挑，一直在选，
嗯，
然后打印小野一直在反反复复的给我们去跑工厂试不同的样子和工艺，那包括帮我们后来去做这件衣服的这个工厂，他非常的配合，就是很愿意去帮我们尝试一些新的工艺的测试，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最后这个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哇，可以，就是它是一个，我不认为这是一个 怎么
希望这样，如果大家觉得不喜欢是他设计的，跟我没关系。
这个撇的有点太快了，
马上撇清关系。
没事，反正我把你 logo 写在上面。对，这我们那天说那，我那天发微博，我说，哎呀，绝美壁纸，绝美壁纸，就是说的其实是那套图形，因为我为了这条单独的线，我把 Club 100的 logo 都给改了。
对，这个不管好不好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非常细致的做了一个新的 Club 100，也不是新，就是另一个形式的 Club 100的 logo。
对，因为我那天开玩笑就说自行车是个很贵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有一种老前锋。
这都讲了啊，好吧，好了，后面是讲。
讲什么
啊？后面要那个两个人异国同时做一句很傻的开头，我觉得形象模样害死我了。抱歉，他不。
但我们接下来聊的不是冤枉钱，对吧？啊、我们是那个开头，
要、讲的是天台山的故事。来来来，我、昨天回来的对吧？
对，昨天回来的、天台山，我去天台山，我去了两天，然后。为什么去天台山爬坡呢？其实我爬坡能力很差的。我上一次爬坡是跟那个芒果他们去那个大余县爬了天荒坪。
上次爬坡是在千岛湖啊？
千岛湖那个不算了，坡算坡嘛？
哎，
现在牛逼了，叫千岛湖算坡吗？
口气大，口气大，口气大。我觉得算了。
千岛湖把我爬的是双腿抽筋啊。算了算了。然后但是这种爬山，我觉得千岛湖因为更像是那个起伏公路嘛，对吧？
Hill 和 Mountain 的区别。
哎，对，昨天这个是正经的 Mountain， 那上一次天荒坪也是。上一次天荒坪去呢，其实一开始呢，我冲的有点猛的，往上冲了大概三个转弯之后，过了那个隧道之后，我的心率已经快190了，快接近200了，我手表已经开始报警了。
哎，上次大余县你们也爬了天荒坪了，对吗？
是这样子的，我晚到了几分钟，然后我就跟了另外两个，一个男生，高高的一个男生，我因为不认识群里的人，然后他说他是练轮的，然后我就跟着他，我们就自己去追天荒坪了。但实际上穿着练轮队服的人已经一圈爬好了，他们在爬第二遍天荒坪了。然后我其实爬了一小会儿，我就觉得我不行，这不是我能承受的，并且就是我旁边有一个看上去挺柔弱的女生，她就是用很慢的速度，但就超过我，她很匀速的就上去了。我觉得她是体力控制要比我好多，而且我觉得她可能是有爬坡经验。那
你那时候那车上没有功率计
啊？对，完全不懂发生了什么，就猛蹬，而且蹬了辆8.5公斤的，对吧？彪哥战车一样重量的战车。
彪哥是你两倍速度
的。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去骑那个大余县，大余县上面也有两个小坡，那两个坡我其实爬得也很痛苦，因为我一爬呢我就有种撞墙的感觉。那我就想说，不行，我这个太弱了，爬坡肯定我就不行。但是呢，后来我有一次就是去那个国清寺玩，我们那个时候是带着三辆小布去的，然后那想说国清寺后面的路好像还挺好看的，我们就说去看一看。我就骑小布又大概上了大概3-4个这种回头弯吧，又不行了。你想小步爬8%的坡，我觉得这个完全超出我能力范围了。但是呢，我就觉得那条路很漂亮。后来我们就开车往上去转了一圈，然后我就想说，我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说要来爬一下这个坡，因为我说我想当公路车来。我特别跟朱怡说，我说因为我一方面我觉得，哎呀，小步爬坡有点丢人，爬成这个样子太丢人了。我说不行，我说我来公路，我要是带公路车来，肯定轻松就搞定这几个坡，没问题的。那说夸下海口嘛，心里是慌的。所以呢，我就一直想，其实想去爬国清寺。然后最近不是天气其实挺舒服的嘛，大概20度上下的这样一个温度。那我就跟我发小刚好从大理回来，他有时间，那我说我们两个人去爬爬看。那我们第一天到了呢，刚好是因为清明假期结束，所以很那边其实没什么人，然后整个环境也比较好，比较轻松。那我就在小红书上面看，然后大家说如果你反着爬天台山，也就是说你从国清寺这条路下来的话，会相对轻松一点。所以第一天我们就去爬这个线路32公里，我们先是相对缓一点，我觉得我记得大概平均坡度都是在6%-7%的这样一个样子。
第一天是骑了31公里的那个，对吧？
对，
我打开了 Strava。
对，第一天是这个骑，但是下坡的时候就挺紧张的，因为下坡的坡平均坡度就到8%-90%了。
这个上坡什么概念？13.9公里，14公里平均坡度4.2%。
啊，
嗯，
这个算是个什么坡啊？很、
就、
入、
是、
门的是吧？
就是一个坡嘛。
对，那、嗯啊、我觉得天台山的路
很漂亮，也不简单了，因为距离长嘛，十、
嗯、
四公里其实就不短了啊。
它的路修得非常好，
嗯，
然后因为车本来也不多，所以车子也比较守规矩，而且碰到骑行的人，大家都会让一让的。
对的，下坡陡一点，下坡是5.9%。
啊，下坡确实是有点感觉刹不住车，所以
下坡停过吗？
什么叫停过？
中间停过吗？在下坡身段，
就是差点被那车撞的时候停了一下。
你下坡的均速是33.8，不快
啊？不快，真不快。因为我就是在那个转弯，因为我对这个路不熟悉，第一次跑这个路。
要问我是不是停过？因为看那个 Strava 路段的话，它是会把停的时间一块算进去。
哦，
你总的骑行时间是不算进去，但是看路段的那个计时，它是算进去。
停应该是停肯定是停了，因为碰到那个车子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愣了一下嘛，
嗯、
就是要调整一下才重新上车。然后就是一个回头弯，然后那辆车呢，它也正好是一个上大坡，所以它也踩油门。然后我其实已经是带着刹车下去，我当时速度应该已经下到30以下的速度了，
嗯，
所以才停得住。因为如果当时就我们刚刚吃饭也在聊，就是你的碰到这种紧急情况，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双手带刹车嘛，
嗯，
后轮一捏刹车转不过去的时候，我就直直的冲向悬崖了，我心想 oh shit， 还好在悬崖前面停下来了，但是所以再后来往下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就控制速度了，就一直是前刹车带一点带一点的这样往下去了。
嗯，
是紧张的，并且因为我不追求速度，因为我发小他的爬坡能力比我差，就基本上除他就是能爬上去，但是完全不追求成绩。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说骑完，我们想体验这个过程更重要，所以我们就抛开成绩这一说，我基本上每个坡我都会等他，就我爬一段我要等他一下。然后我要 PUA 他，让他上来嘛。万一他到了放弃了怎么办？放弃掉头下去了。对，所以第一天我们就这样骑了一圈。然后我
第二天是反爬的，对吧？
对，第二天，因为我其实我内心的设想是想反爬的，
嗯，
因为那个才是我原来想要去征服的这条山路。
嗯，因为那个更难一点。
对，
坡度更难一点。
而且这条线路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如果我从国清寺出发，你今天最难的点是在第一个小时。
嗯，
也就是我过了这个点之后，后面的坡都是小坡。
嗯，
所以我觉得我要把所有的体力都留在这个坡，我要爬上去。
嗯，
所以我们是先上到国清寺上去，出发爬了大概600米左右的时候，我就到那个一条岔路，是可以去往高明讲寺的。那这个地方就是要下大概300多米，下到高明讲寺，然后因为我一直想去看那个寺庙，因为那个寺庙有那个康有为亲手写的那个高明讲寺4个字，而且是因为当时他们有一个什么问题，他们没有毛笔，他是拿着树枝的炭条去写的这个字，说那字有点歪歪扭扭，但是整体跟国清寺那边的这些寺庙，他们都是那种以旧修旧的很淳朴的那种状态呢，其实是挺搭的。所以我是想去看那个东西，包括我要去看他们的那个藏经阁，他那个藏经阁的那个飞拱的那个结构做得很漂亮，是3层的。那看完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在那里稍微坐了一会儿逛逛，然后我们再反爬300米再上来，然后再往上爬到顶上有一个滑雪场，然后就应该接近石梁镇了。接近石梁镇的地方，我们再开始有一个非常接近20公里的长缓坡，慢慢下，起起伏伏的，然后就骑到了一个山谷里面。
我发现记忆力真的好。虽然只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可能也搞不清楚。
那、因为你骑太多，我这种体验很少嘛，就是。
嗯、
然后我们在石梁镇上面补了一次水，那个阿姨就是用很奇怪的眼神打量了我们，因为毕竟我们穿的比较奇怪，而且我穿了一件。
那边应该骑车的人挺多的，肯定有人去。
反正我那天路上一个都没碰到。
啊，这个路段人家都有命名字，叫做抢占小卖部。
啊、真的吗？
啊，就是你说的那个阿姨，有可能。
哦，有可能，因为我
人家一看你不是本地人，人家看奇怪，不是你穿的衣服，口音不对。
因为我在那个后背里放了一件那个 RCC 那件粉红色的马甲，我昨天穿的 RCC 的队服去的。
嗯。
然后下坡反正就穿马甲了，我回头会剪出来，因为我朋友刚好就是他头上的那个发。
下坡。
下坡。
嗯。
昨天大概18度左右，下坡还是有点冷的，因为我们短裤短袖，然后
下坡花了18分钟，看到了均速33，
这么详细的
segment 还有，
哦，有这个东西，
石梁村 to 4城村，
啊，
嗯，
然后我们就进发去往一个叫长沼水库的地方，
嗯，
是往北的，
长沼水库这个爬坡 2.8 公里 4.4% 一个小坡，嗯，
先下再上嘛。而且长沼水库是原就是原出原位，就是怎么下去怎么上来。
关键是你都能记住名字。如果我骑完这圈，我为什么说你记忆力好，就是我骑完这圈我可能记得我爬过坡那个，我可能就不记得每个地方的名字是什么或者之类的了，因为我可能就是按照线路骑，就线路看着这圈骑完结束回家。
因为你不痛苦。
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哦，
因为你没有我那么痛苦。
有可能没有停因为，所以你就不记得那个。
对，因为长沼水库
痛苦的爬2000不少了，肯定痛苦的。
因为长沼水库这个地方是我想去看，因为我想去看大水库，
嗯，
所以这条线路是不在原定的计划上面
啊，所以那个是弯出去的。
对，这是条额外的线路，所以我们就先下，这个下坡下得很开心的，一开始，下完发觉不对，
因为这是个长下坡啊，长的缓下坡，后面有一段，对吧？
想说怎么下了这么长时间，但是我怎么回来呢？那果然就是。我们看完水库，我们也没有再往，我们其实没有到达水库的正门，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应该是中午12:20左右的时候，我看了一次表，我说如果我们再往前翻一个小坡再下去的话，我担心最后我们会在太阳落山之前回不到国清寺，
嗯，
我觉得在山区里会有点危险
啊，
所以呢，
所以你们下去了又回来了，
对，所以我就下到那个点，我看能看到水库，我就往返了。我就掉头回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掉头回来之后，我面对的就是一个超级缓的长坡，
嗯，
这个很痛苦的，它的坡度也不小的，也有6-7，中间有一段地方挺长的，
6.8公里平均坡度3.3%啊，其实后面也已经算上了后面一段陡一点
的 啊，对，那段陡一点的就是，而且它有一种绝望，它不像就是我在爬那个天台山的时候，天台山的路很蜿蜒，所以呢。它是抖一段平一下，抖一段平一下这种节奏，
嗯，
你腿始终能找到一个机会去休息一下。长沼水库爬回来的这一段路，你是可以看到山顶的，
嗯，
也就是这是一条笔直的缓坡，
嗯，
几乎笔直，所以这一段爬得很痛苦。这一段我中间一度想停下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灌满了2瓶水，
嗯，
所以我的车也是重的，
嗯，
我在路上就是我买，哎，我这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导演朋友介绍给我的，就是它是一种那种口气清新的药丸，
嗯，
然后它有一层膜一咬就会破掉，
嗯，
我就买了最强的那个薄荷用来爬坡，因为我只要一磕这个东西我的鼻腔就通了，
嗯，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让我的呼吸更顺畅，
嗯，
我爬坡一直在磕这个东西对，然后爬完回来，长沼水库爬完回来，回到那个岔路的时候，我就去小卖部买了2碗泡面，然后我就先泡上了，因为我发小回来还要一段时间，我就先把那个泡面泡上了，然后喝了补了一罐红牛，把水又补满，然后那个吃完泡面，吃了一包饼干，我觉得要补足碳水，因为我对接下来的路程有点担心，因为我朋友爆掉了，我等于说我要一直帮他破风。然后
还以为你要推他呢，
我这个车技我不敢推，我怕两人一起翻沟里去了。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帮他不断的空中加油，以及帮他带节奏。
我以为是一般在旁边拍手加油加油。
我又不会，我又不像温彪现在会撒把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路，其实很漂亮，是在峡谷里面沿着一条水道骑的，
嗯，
接近平路，然后。再有想想那段路名字就不记得了，是进一个最后的一个在山里面的爬坡，那个路况也很好，但在山谷里你会稍微有一点点害怕了，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时间已经接近2点钟了，
嗯，
然后我
那不是我大下午的不是挺舒服的吗？
哎，你知道太阳几点钟落山的呀？
啊，你的意思是离终点还有点距离？
对，因为我当时可能才骑了50多公里
啊，
然后我还有50公里来，
嗯，
哥们后面那个人已经爆掉了。他在
后面的坡不多，
他正在以每我们因为我的这个地方我待会儿就要讲 Strava 出问题了。那我的理解里面，我看了我的地图上面，我那天一共有6个坡要爬，我后面还有3个坡，
嗯，
然后后面这个人已经爆掉了，他的前进速度大概是7公里每小时，
嗯，
那我想这个要出问题的，所以呢，我就一直在
大不了打个车，
我就一直在忽悠他，
嗯。
比如说我的码表上显示还有2公里爬完这个坡，我说哎还有1.5公里就爬完了，
惯用计
了，哎，然后这个
爬山拐个弯就到，
说哎拐个弯就到，爬山还有300米，我说啊、哦、爬山只剩100米了，就这样，
不是，
我就把它给这样骗出了那个山区，但是我这里就讲那个 Strava， 其实我
终点就是我的路线点是这么设置的，可是 Strava 在里面自动帮我搞了一段就是循环，所以有其实有一个有两个坡是假坡是不存在的，
其实还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问题是你规划线的时候你没有每个节点仔细去看，有时候确实会是这样子
啊，对
啊，
而且我想
他画线的时候可能这里画不过去，他就变成要掉个头再回来过去，有些就经常就是地图上的逻辑是这里自行车不能走，所以他画的时候就是
哦，会绕过。
但 Strava 上有一个好处是，每它碰到这里，它有一个手工画线路的选项，
是可以补的，是吧？
你就是把这个地方画不过去，你就手工拉一条线过去。就是有时候很麻烦，你可能手工就要多点几个点，就是弯弯曲曲一根的线路去描，去描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Strava 好用的是，其他的可能软件就没这个功能了。因为你这个问题不是 Strava 造成的，是你的地图版本，不让你这个，它默认这条不是公路，你走的或者是这一条。是从法规上不能通行，你必须要去绕一圈才能通行。可能他得到的地图信息就这样子。所以和这个其实和 Strava 没有关系。Strava 可以去做的是，如果碰到这个问题，他其实手工就是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是给你这个缺口。我还是 Strava 用的不熟。然后等一下你会看到，
就这个缺口，我看到了。
对，
对了，
不是这个缺口是在下面。
还有
那个，但是在这条线路上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是我的骑行线路，不是我的 Strava 线路。
嗯。
但你刚刚看到那个掉头的地方是什么呢？就你往上那个地方。这个缺口是什么呢？我骑出来的时候 ，Strava 跟我说右转，我就右转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本来想等一下我朋友的。然后后来呢，有一只小狗就一直在跟我玩，它一直在舔我腿，因为我腿上全是盐嘛。它可能觉得味道挺好的，它一直在舔我腿。那小狗很可爱的。然后我就说，我就说那我带你骑一会儿吧。然后我就很慢速度荡了一会儿，那小狗一直跟着我跑，一直跑到村口。那么后来我看那个 Strava 跟我说右转，我看右转是个大缓坡下坡。给我精神又来了，我想可以今天刷一个最快速度了，我哗就去往下，往下了大概一两公里吧。
就掉头来的了，
他突然叫我掉头。
对，所以就我就说有可能是在法规上这个路画过去，它自动会形成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他叫我掉头的时候也巧，我前面就有块路牌，路牌上面写着新昌以及绍兴方向。我想说，不对啊，绍兴在北面啊。我这个时候应该是回到南边去啊。对啊。然后我再掉头回去，然后掉头回去呢，那个时候我又有点担心，说我发小到那个岔路不知道该怎么走，因为他没有路书，路书只有我有。
那怎么可以把人家扔掉呢？
对啊，我就回去找他了。结果就刚好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从那个岔路里出来，
他没有多走了，
他没有多走，我多走了这样一段。然后正好，然后在我们往台州的，我记得走的是104的国道，然后这段国道其实是一个大缓坡，蛮舒服的。但是侧风非常非常大，所以我有一度，我过了那个，那个叫，
而且是个大直道的缓坡，
那个叫什么溜缩什么隧道啊？
对，所以我说你很厉害，就是都能记得住。
是叫那个溜缩隧道是吧？
叫关岭隧道。
关岭隧道应该是1900米。
长度有1900米。
对对，它长度有1900米，然后
这个
大缓
得不出来了，因为没有 GPS。
没有 GPS。
这一段就变成叫直线缓过去，其实这个隧道是个弯，
对，是个弧线，微微向左的，很舒服的。然后我在隧道里速度已经很快了，我在隧道出来的时候速度大概接近60，出来滑一阵，
速度61，
那就是那个时候
啊，
这个时候来了一阵大横风，我感觉我人都要飞起来了，而且它的横风不是那种持续性横风，它是一阵一阵的横风，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用50框高的。也都已经是觉得有点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段下坡，你就会看到我速度放下来了，我们就放得很慢了，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稍微快一点，他就可能接不上我，接不上我，他自己要顶更大的风，我就要开始等他了，所以这一段路是比较长的，而且我们心里一直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后面还有两个坡要爬，怎么办？
后面没了？
对，实际上是没有了，也就是 Strava 又帮我绕了一下。所以原本我 Strava 的地图的路书上面的骑行总距离是104公里，可是你看我骑完不是也是104公里吗？这个中间缺到的这段距离其实是我去长沼水库补回来的，所以我们的爬升最后是1980米，然后再骑到哪里啊？再接下来就是一条大直路了，
就结束，
就非常非常直的直路，就跟我们在那个哪条运河边上骑的那条路差不多，
而且是下坡的直路。缓下坡的直路，非常直，
基本上平路，对的。然后这样就回去了，然后回到很接近国清寺，大概离国清寺还有2公里的地方，我就毅然决然的抛弃它了。
真不是，
我最后一小段我冲了一下，然后
我其实也没什么体验，我双腿也稍微感觉要有点抽筋的迹象了。我最后回到国清寺的大门口，我就开始打开我的码表，然后最后等他来的时候，他差了我3分19秒。
嗯，
就是异常的满足感，
好意思记得住的，有意义吧？
但就是因为他平时的训练量很小的，所以
对啊，所以我说啊，
所以我觉得他
不跟投哥去比啊？
对对，哎，这个有可比性吗？就投哥都回上海了，我坡都没爬完。嗯，对，但我后来我们晚上就在讲嘛，说哎。就觉得能爬掉这个其实是不容易，因为这个其实是超过我们能力范围，说实话是超过能力范围。
对的，我要补充一句，就是莫一天一共爬了1981米，这个是他骑车以来历史爬的，就是一天的总爬升最大的数字了，对吧？以前可能在1000出头点，1000左右，
而且
到2000关口了，
而且爬了两次，等于说连着两天骑，我很少
这么
两
天骑。前面一
天
还骑过车，而且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业余选手，不，业余爱好者
也爬了748。
哎，对，啊，作为业余爱好者，我觉得可以了呀。
而且你看数据啊，平均功率113瓦，但是 NP 153瓦。
NP 是什么意思啊
？NP 就是加权的一个平均功率，就是要考虑到你有些地方很用力，它不是一个纯的平均值，它可能更有点像中位数啊或者这种，所以。NP 和平均功率其实差别差很大，这个差很大，你要差，这要差多少？40%呢？40%，你如果中间不是休息过，我都觉得从理论上做都做不到，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中间你在这个功率下你还可以再加个速，其实就觉得你可以，而且你可以看到，你跟你发小爬，其实我觉得有点过分的啊，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坡，你的平均训练是163，对他来说，他如果训练量比你更少，他已经很累很累。就你在163，他可能已经在170几，180几。这个时间，第一个坡你花的时间是40分钟。40分钟163，换我年纪比你大一点，我甚至都不一定跳得到。就是所以对他来说，如果你上手更慢一点的话，他更容易把它完成。
哦，是吗？
对，所以你其实上手对你来说，也并不是很容易。其实163，你至少要定到自己90%了，已经接近，那对他来说当然是件很累的事情了。你几个爬坡基本上都是后面还有个坡，那抢占小卖部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个小坡要上去的，你才到小卖部的，这个平均的功率175瓦，心跳165，2分钟，虽然但是这个肯定对你发小来说是个很累的一件事情了，大概是这个样，后面还有一次，那个坡就是过了，这是隧道前吗？隧道前，那个坡心率也在163，但同样在163，你的功率和前面的功率其实你没有办法顶到前面一样的功率了，之前163可以是145瓦，但这时候163你只有133瓦，你也很累了，这个时候你很累，163的心跳的时候，你发小已经到了后70，到了70公里的时候了，他肯定已经非常累非常累，所以你如果前面更放松一点，他会相对来说更容易完成，如果你是要陪他一块儿去骑的话，
我这里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啊，是他问的，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的踏频上不去。
第一个爬坡肯定上不去啊。
我踏频其实还可以啊。
爬坡这是和齿比相关的。
他比如说都跟我都降到最后一档，他就说他包括他骑平路，他觉得他踏频也上不去。他说他踏频一上去之后，心率会飙得非常高。
第一，其实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爬坡的时候这个踏频取决于齿比，你齿比没有松到这个程度，你踏频当然上不去。你踏频越低，就是你每脚需要踩的力量越大，你扭矩需要更大，这个你是没有这个力量去驱动的。你需要靠速度，因为你最后的功率就是速度加上当时的这个力，对吧？你要么就是速度更快，踏频高其实就是你转的速度更快，速度更快你其实就每个花的力相对来说就需要小，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所以你爬坡就是要让它轻松，就是让它踏频上去，就是齿比够你才能让爬坡上去。另外呢，踏频这个东西，你稍微需要经过一点，就是看大家的标准啊，比如说你骑的稍微多一点，你踏频能够保持个90，问题不大。但是比如说你再 pro 一点，你要求他你今天一定要110的踏频今天骑完 ，pro 绝对也做得到，你肯定做不到。
那我做不到。
对，你
真的做不到，
你就没有办法能够维持这个速度。
哦。
对，虽然他可能也不需要维持110的踏频，但是我可以保证他肯定做得到。这个还是和那个踏频是可以需要去要进行练习，特别在场地车，你看场地车很多练习去有踏频练习，因为场地车是个死飞嘛，他没有办法通过飞轮去调节速度，你只能靠踏频去调节速度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去做更多的踏频的练习。
我到110的话，我大概就要弹屁股了。
核心不行。
嗯，对对，
核心压不住了。
对，对这个所以，
哇，你可以看出这么多细节数据，
我这不细节，这不细节，这不细节，我只说你骑的有点干啥，
我给你鼓个掌。
哎，不，但是刚才流水账有很多啊。
啊，
感受呢？我其实很想听，就是一个第一次完成2000米爬升的。
我完成天台山的时候，我是很爽的，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因为我自己就是给自己下了这个目标的，
嗯，
然后我等于说完成了这个目标，
嗯，
那这件事情上面我是非常爽的，
嗯，
然后中间呢，然后第一段下坡其实你信心很足的，因为想说哇，我接下来有一段20公里的下坡会很舒服的，
嗯，
因为你上坡有多苦，下坡就有多开心嘛，对吧？
嗯，
完了之后，我们到水库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有一点紧张的时候，
嗯，
因为我是担心他可能会回不去了，但是我一定就得想办法把它拖回去。
嗯，
到了中间那段山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后的，嗯，你看到数据里面最后的那个比较高的那个爬坡的时候，
嗯，
其实挺绝望的。
嗯，
因为我觉得时间出很大的问题了，而且就是我没有办法拖动它，我只能不断的就是等它。不断的等他，然后不断的口头上骗他，其实忽悠他。
嗯，
但是
你还是让他多吃点东西，这个比较
一直在补，
嗯，
包括其实我是写我包括我跟他说，我说你他当时补完两瓶水嘛，我说你把一瓶水倒掉，
嗯，
我说我留一瓶水给你，没问题的。
你帮他背，
没有，我也没这么强，对吧？但是我是觉得说，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两个人喝三瓶水是够的。
嗯，
然后包括说我口袋里，我说我还有个能量胶，我是给你的，留着的，
嗯，
你就放心吃，你手上有你就先吃掉，
嗯，
而且我们前面其实因为补过碳水了嘛，
嗯，
那里是有点绝望的。然后但是爬完之后出镇子的时候，因为我碰到那只小狗，所以心情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是你在骑行过程中会碰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嗯，
就是比如说有可能会被狗追，对吧？有可能有狗很喜欢你，跟你聊天。然后那个时候有个阿姨，那个小狗一开始在那个阿姨脚边上，然后那个阿姨看到我说，哎呀，她说你从哪里来？阿姨一开始先跟我说本地话，我听不懂，
嗯，
我说哎呀，我听不懂。然后阿姨就切换成普通话，她说，嗯，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国庆寺来。
嗯，
然后那个时候大概离国庆寺大概有50-60公里吧。然后阿姨就想先看了看我，我说哦，那就是那你要去哪里啊？我说我要骑回国庆寺。然后当时我就很明显的感觉这个阿姨眼神变了，她肯定觉得就是你们这帮年轻人就是吃饱饭没事干，就是肯定多少脑子是有点问题的。
嗯，
你出来转那么大一个圈，你到底图什么？
嗯，好问题，
对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一直很难跟别人解释。
对，然后完了之后从那里出来上到国道的时候，上国道其实我是很紧张的，
嗯，
因为国道上面是开很
多
大卡车，
嗯，
是大卡车，是因为大卡车会有气浪过来，是吗？有气浪过来，我稍微是有
点不，从我的经验上，
嗯，
大卡车比小车，在中国，
嗯，
大卡车比小车安全。卡车司机其实只要不是拐弯啊，或者只要不是他疲劳驾驶啊那种，
嗯，
其实那个是小概率事件。
嗯，
大卡车的司机，因为他天天在路上跑，
嗯，
他对在路上的人的尊重比一个开小车的人来得高。
哦，
嗯，从我的理解，
嗯，
他其实看到的自行车的人，
嗯，
可能比一个开小车人看到的多得多。
多，嗯，
所以他对于他反而更理解你。
嗯，
你也在路上跑，他也很辛苦在路上跑，
嗯，
他更理解，所以我大卡车反而是件安全，
嗯，
就是我真的在国道上骑，你真的会出现我觉得风险很高的都是小车造成的，我至少没有碰到过大卡车去真的会离我很近啊，
嗯，
或者大卡车反而给你的距离
距离很大，
比小车来的大，
对对对，确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需要担心。
嗯，然后那里有一段路一直顶峰嘛，我觉得等于在前面顶峰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找一个助动车，
嗯，
但是很难找到速度匹配的电动车，
嗯，
然后
这个我在路上经常撞，
所以我只能硬扛，嗯，那段路是硬扛的。然后硬扛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扛顶峰，一个是扛侧面突然过来的风，因为我的控车没有那么好，
嗯，
所以我就很怕，所以我就把速度放得挺低的，其实放在30以下了，那段路，
嗯，
慢慢的挪到隧道，
嗯，
再出去，然后一直到后来。我们到了一条叫柯白线，
嗯，
到柯白线那个转弯点的时候，我发觉后面没有坡了，
嗯，
后面最后唯一的是一个缓坡回到国清寺，
嗯，
那就你心情又愉悦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他，我就一直在怂恿他，我说拉扯一下，拉扯一下，然后
靠是人呐，
然后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但他就他的性格很好的，他就是
你拉你拉随便你，我不管你，我就是慢慢骑。他就是以那种大马路的速度骑回来，我觉得挺好。
嗯，
就反正大家的目标就是完成。
嗯，对付你这种人就应该这样。
所以最后的那个最后的两公里我就不管他，我就冲回去了。
哦，最后的还有个小上坡500米、
嗯、
你花了1分45秒，平均功率185，心跳174。嗯，就是冲着回家了
啊，
还要非要以拉开别人3分钟为好。
哦，我但是、
哎、
我在国清寺前面也
男人呐
拉到吐口水了已经。开心的那个时候你就无所顾忌了，下午4点钟的时候，
嗯，
哦，就说哦，骑完了，我们不担心了，没事了。
嗯，人真的是有时候稍微比人快一点点都开心。
对啊，就是这种小快乐呀、啊，对不对？
嗯，小快乐，小快乐，
其实蛮好的呀。
小快乐堆积起来，因为这种，哎，有时候经常是你骑到很累，我一直讲，经常骑到很累，就是两个人去聊这段事情，你就都觉得很开心，就你可以聊半天，
啊、
你们俩路上可以聊半天这个事情，
啊、
肯定。
你知道他回来跟我说过一句什么话？
嗯，
他说我从来没，他说我全程爬坡的时候，他说我都没下来过。
嗯，
因为中间有一段，
嗯，
我有点顶不住了，就是从长沼水库回来的那段，最后那段陡坡，我下来了一下，
嗯、
因为我前面冲太快了。所以腿有点发软，所以我下来了一下，就以此这件事情他就一直在说，我可是没有下来过。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男人真的是
对，他说我虽然是慢，但是我可是没有下来过。
男人不行。
蛮好玩的，我觉得对吧，就这种大家，因为你在中间你会体验到，比如说你骑在路上你会看到很多野风景，就这个风景是你开车不会注意的，
嗯，
走路到不了的。比如说我这次走的这条山路我可能不会去的，有一条路叫天培线，对吧，天培线还在那个国清寺上面，后面走的有一条线我觉得很难有机会再去，但它很漂亮，因为你整个大概有10公里的路都是顺着一条溪流在骑，
嗯，
那这种画面，然后时不时有花瓣飘下来，然后还有紫藤，就是路上的颜色不是绿色的，不只是绿色的，它是五颜六色的，很漂亮。那我觉得这种
季节也好
啊，对，这种状态很开心。而且我昨天晚上回到家在反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发觉视频里有很多鸟叫，
嗯，
我当时甚至都有点忽略了。
这个呢，就回答你刚才那个阿姨问你，哦，不是阿姨的疑惑，年轻人图个啥？
我中间有一段的上坡，因为我昨天是带着韶音去的，
嗯。
我中间有一段上坡，我快扛不住的时候，我就打开了那个。
哎，你说你好意思吗？你要扛到你扛不住的速度去跟你朋友拉扯，他平时不怎么骑车的。
没有，我就想说，我到上面等他呗。不，他已经不在我后面了。
啊，
就我的想法是说，比如说我一开始以一个匀速带他，因为我可能我们俩都挂到33飞，然后我保持90的踏频。过了一阵子他可能会跟不住我，
嗯，那你就把速度降下来。
那我有时候一回头人没有了，但是其实我试过，如果我这个时候把速度降下来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轻松，我反而会觉得累。
嗯，你没飞轮了得了
啊，我后面没有其他飞轮，哦，我反而
慢慢走了，就慢慢爬。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如这样，我就到这一段爬坡的结束的地方去等他，那我可能就会稍微反而加一档往上去。
嗯，结果导致自己也快骑不动了，
对，
还下了脚，哎呀呀，
你总得试试看吧，对吧？
这种10%以内的坡竟然还需要下脚，哎呀呀，
长呀，
再长也不需要。
你出去爬坡，比如说你到什么状态下面，你会变成小飞带大，就是前面最小，后面最大。
我有时候在坡度不是，而且到后面很累的时候，越累的时候，
嗯嗯，
飞轮的齿比就越大。
嗯
啊，你这踩不动了，就飞轮齿比越来越大。
嗯
啊，
就不会说，比如说
你不一定要一定要去，你可以让自己很舒服的。
你不会就是想说，我
不要
到怎么可以在
9%
的时候，
不，对啊，不要只用更大的飞轮啊。
嗯，
对，你飞得更大飞轮，哎，你同样大一个飞轮，你可以速度是一样的呀，你踏频比别人高呀，
嗯，
不就完了吗？
嗯，
这个没有什么好羞耻。其实 Pro，
嗯，
有时候西马诺飞轮都不够呀，1:1都不够的时候，他们也有呀。
哦，真的？
就我不是其实说我去年格兰托马斯输了环意，我从我的感觉上，
嗯，
那天英力士就是准备不足的，因为西马诺没有大于1:1的齿比，在12速这档上面，
嗯，
没有带，他们就用的是平时标准的，
嗯，
罗格里奇就是用了一个更大的飞轮。他用的 SRAM， 他直接把那个 SRAM Gravel 的套件用在了上面，就有更大的飞轮。 明显就快。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柔力能力更强，但我觉得赤壁其实占了一个很大的因素，
嗯、
即使是 Pro 也是这样子。
可能
而且 Pro 选错赤壁这件事情、
嗯，
不是说我们去猜测，就是以前也经常发生。
嗯
啊，就不用去吃鱼用更大的飞轮的，大于一比一是件很正常的事
情。我其实最害怕
今天 Stram 问我，
嗯，
要的飞轮，因为一开始怎么跟我讲，问我要。我看一下
多少的，
对的，他发给我说给我50-37的大盘，
嗯，
10-33的飞轮，
嗯，
我想我靠，30最小就是37-33嘛，
嗯、
啊不行，我直接要了46-33的，我要46-33，
我的是多少啊？我的是标准的，
你的公路你现在车上吗？
嗯，我的后面是33，前面我不知道，
不是后面34，禧玛诺的应该是34，
我是 SRAM。
啊，是 SRAM 呢，最大是如果是个不是就是 gravel 那个的，不是长板的导板的话，最大是33。
哦，因为你那
然后牙盘应该 SRAM 前面有三个规格。
哦，那我不知道。
前面有三个，最小是33的，最大是50-37。
那我肯定不是。
还下面一个应该是48-30多少，35啊，我忘了。啊、
嗯，反正我。最怕我在爬坡里面最怕的听到的声音就是按减速的时候后面滴了一声，
哦，没了对吧？
对，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
哦，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甚至可以装长导板的，就是 SRAM 你可以换到更大的，
嗯、
当然因为更大的飞轮，因为飞轮就重了嘛。
嗯
啊，我觉得多数情况下，至少对我来说，比如说 SRAM 这个选项的话，46，最大是46。46:10就是4.6，相当于就是53:12，差不多，所以完全够用嘛，52:12、对我来说53:11我从来没有用过，你可能下坡用得到，就是46:12可能就是下坡你到了70几的速度不够，我也到不了，所以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46:33，如果是 SRAM 的话46:33后面飞轮10:33就是个，应该
是比较推荐的哦。
你甚至可以用到更大，甚至可以用到更大。
嗯，
虽然更大就是会牺牲重量。
嗯
啊，因为46，牙盘越小是减轻重量的嘛。
嗯，
对吧？
嗯，
33的飞轮和那个30也。
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如果我在爬坡的过程中要摇车，
嗯，
但是我有时候会起不来，
那就是力量不够嘛。
就是腿酸了，就是。
那就是力量不够了。
哦。
嗯，
但是比如说如果你要摇车的话，你一般会加几档？
不用加啊，都可以啊，
同样持臂摇嘛，那不就一下子会有一种踩空的感觉吗？
你可能你如果同样持臂摇，你可以速度保持不变啊什么，我觉得多数人如果是爬坡的时候，
嗯，
站起来都不会变速的
啊。我都是加两档站起来。
嗯，这当然也可以，这样因为你踏平下来了嘛，所以那你站不起来啊，力量不够呀、
啊、哦，
对吧？我觉得爬坡的时候，那我不是个爬坡快的，可能 Pro 还会加两档，他要进攻，反正我觉得好像我不用。你会等他站起来之后摇了一段时间，可能加个一档，有可能会的。那两档好像不用，对我来说不用，我菜了点。
对，其他其实没什么，而且我觉得其实你在山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你可以不用听音乐。可以什么东西都不听、
嗯、
我觉得我一天里面骑车我最舒服的时间段是从8点钟到1点钟，
嗯，
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是不用担心就是时间上面日照上面会出问题的，因为我们其实公路车骑出去的时候很少会带手电，因为手电其实挺重的，那个车头灯挺重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会很安心，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所以我的警戒线就是一旦接近一点钟的时候，如果我只有走了半程的话，我就有点紧张，我可能会开始狂补碳水，开始后面要加速了。就是、
理解我在土耳其为什么要催王立丁了吗？
哦、我确实也是要看日落时间的。
嗯
嗯，因为就是我们的装备，身上的装备不足以在山里面过夜，就是
嗯。
我包括我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在想说看看哪个村子如果县城路过好一点的话，如果他实在扛不住我们就在那住一晚。
哦，都已经想好退路，其实怎么办法呀，浙江的山里那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
嗯、对,
对吗？
对，确实
台州旁边是宁海，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嗯
好吧，那这个骑车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